看我把他们都扫一遍。剩一步积分了，大家齐上！打完这场仗就可以回家看大结局了。其实大结局就是……为什么要剧透？不剧透就不会死啊！
欢迎收听新闻招之，不会剧透的放映协会。嘿，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期的放映协会新番扫雷节目，我是浴火不死鸟。
大家好，我是秦九，
我是怎么红尘。
哎，这个好久没录这个新番的这个推荐了。七月份的呢，这个因为我们前段时间有点忙啊，然后就我们打算下周或者是过一段时间再录，因为反正这个七月，反正大家已经
反正已经过去，
该看都看了，
已经错过的差不多了。就是所以呢，估计七月份的话，我们也会想想，就是怎么样精简成一期节目。因为我估计现在你突然再放个两期的那个七月新番的推荐和扫雷的话，我觉得大家也不一定受得住。就是因为我们不是有发那个问卷调查嘛，对吧？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参与我们的这个问卷调查的话，可以呢也跟我们大家一起互动一下，聊一下说你七月新番看了哪一些片儿，你觉得哎现在还不错的。顺便说一下哈，七月新番的有些片儿我们算的都是结尾的，比如说 Carlo 和 Tuesday， 那个算是咱们就以它为七月，因为它是七月算结束的。
对，
你要想推也可以推一下，
就那种两季的片，欢迎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聊聊，说哎，究竟七月份完结的时候啊，这些片子里面哪几个片子令你觉得比较心仪，或者说你觉得烂的出奇，想跟我们一起交流，
在七月完结的都算。
对。好，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十月新番的这个先说推荐吧，好吧，
推荐。
推荐。
然后这次还老样子，我们三个人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十月份看完的一些片子里面，现在是差不多放到第几啊？
第六话。
五到六吧。
五到六是吗？我大部分片好像还停留在四和
三。
对，四和五，因为我现在放弃了 B 站的大会员，就是我做到了我在节目里面说的，我不再继续续费。然后我就发现 B 站它有些片我看不了。
是的，它有好多现在都不是隔一周就恢复了，而是有好多是说因为版权方要求，它第一话到最新话一直都是会员限定。
对对对，那个 TBS 的还是哪一家的？就是东京电视台的片子，好像都是属于你必须是会员然后才能看。
有可能是你等当季完结了之后，
它才一气放出来。
因为它有好多是那种，就是你当季放完之后就版权到期了嘛，就结束了，然后它会再购买一个，相当于是那种一季全放出来的。你看 B 站有不是时不时会放出来一个古，
好像是有
老动画，
比如说 B 站最近把九九买全了
啊，对，
全了，
全了吗？
全
了，
什么时候？上周吧，
昨天的事。
对，这周，
好吧，我就说，哎，这么一个事儿，我都没有反应，
因为你放弃 B 站了，因为他这个在各种推送里边都告诉你，
然后我就回到了这个免费的资源的时代，然后和各种奇奇怪怪的各种途径开始看片子，
感觉怎么样？
感觉还挺好的，就是你完全的抛离了弹幕自己看，还就是想怎么看就怎么看。
因为现在就有时候我尝试过下载，但是我发现就是由于常年习惯了在线，然后当我想恢复下载的时候，就是
找不到资源。
对，就是
找不到资源，
这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找不到资源，是特别费事儿，没有我记忆中我中学时候那种找资源那种是麻利的感觉。
我倒不是这个问题，我的最大问题是，哎呀，我的迅雷不开会员没速度，开会员不值当。
我现在就是用百度网盘直接下那个，
百度网盘不开会员没速度，开会员不值当，于是还是，哎呀，还是退个会员吧。
好，然后我们来说说这个本季的这个新番吧。十月新番的话，其实我感觉质量还是跟上季比
上季强多了。
我觉得有十月有往就是
有往年十月的味道了，
对，
终于十月像个大月了。
现在有点乱七八糟的，不知道哪个。
对，没有大月小月的区别了。现在好像
对，现在每个月可能时不时给你蹦出来一个好的作品，
或者扎堆蹦出来。
对，
谁先？
谁先？
还有听众的，我这还有听众的问卷，
你来吧。
那我先来了。
那子墨先。
我先来。
这样吧，还是每个人先推一个。
一个。好
啊，你先。
行，那我先。其实
首推这个重复了的话，你就。所以你要算好哈，就避免重复。
避免重复，那我首推我肯定是
独一无二的。
应该独一无二吧。首推这个片，我估计大家都能猜得到，轻改
平均值，
不可能。
我以为说刺客守则，
你们两个人怎么猜的？
你说轻改，我就想的就这几个片了。
你们两个人怎么猜的？
还有什么？
爱书的下课上啊。
来吧，先说说故事吧，还是老样子。
先说说故事、
简单说一下故事就好了。
简单说一下故事，就是说，哎，这又是一个老套的异世界穿越。你要简单说故事，就是女主呢是一个爱书之人，然后在大地震中，她刚好在有很多书的地方，那个书倒了，把她砸死了，然后她就穿越到一个相当于中世纪欧洲的异世界。然后他在那里呢，撑在了一个平民的家庭，附身在了一个小女孩的身上。女主这个爱书之人呢，来到这个异世界，感觉啊，没有书读我要死了。然后他的整个人生动力就是说，怎么样？刚开始本身他是想的是他要去找书看，然后发现在这个世界书还是奢侈品，还是手工制羊皮纸，就是
一般家庭是买不起的。
只有贵族才会看这个书，因为那还是羊皮纸手抄写的年代，
成本很高，
成本很高。然后他就在这个年代下，他就想要发展，我要发展让所有的平民姐妹们、兄弟们都能看得起书，
人人有书读，
人
人
有
书
读，人人有书看。
哇，这个社会主义大同。
对，他是这样的想法。然后他的梦想呢是盖一座亚历山大图书馆，然后去当图书馆的管理员。然后这个片呢，基本上讲的就是女主这样的一个过程，逐步发展科技的过程。简单来说的话，这个作品其实就是一个女主种田，开始种田、造纸、开印刷，然后做书，发展各种各样的过程。
其实跟 Stone 差不多逻辑、
逻辑差不多，那边
是
复兴文明，
对，那边是复兴文明，可能
其实那边都是一个点，就是我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要积攒各种科技树。
对，
目标其实都是这样一个逻辑。其实种田文大多都是这样一个逻辑，但这个
它目的比较的明确，
目的明确。然后
我就是生产跟书量产书籍有关。
但其实这种种种田文那种是很正常的一个模式嘛，就是因为科技本来就是靠一大堆基础来堆起来的。
对，
如果说你想那个达到那个现代某核心的一个点，比如说你想看电视，你想打电话，那你往前前置科技树，这堆出来的话，其实足够你种田种很久很久很久了。
对，他首先这个种田比我看那个 Dr. Stone 看的舒服的最主要的地方是什么呢？第一，他那个科技树就是一路一路是一点一点堆上来的，到 Dr. Stone 那边是飞上来的。
那主要不一样，那个是有相当于那人拿着攻略，然后他直接就每次都选择最正确的。
对，那人相当于拿着攻略，那人有点夸张了。这边呢是大概很多东西，其实你说你作为一个现代人，你真穿越了，你知道个大概，你不知道具体怎么做，很多东西你给来回试，这边就是一个试错，是一个真正的科学研究的态度。他一点一点，他只比如说做刚开始做粘土板，他知道要哪粘土，但是什么样的土算粘土，这个地方就已经开始要试了
啊。
然后阴干焚烧各种的火呀什么的程度他都要尝试，然后尝试的时候试出来了没试出来，什么情况下决定放弃，这都是一个需要作者去斟酌的点。然后这个书但说实话我现在说的都是做原作的魅力，书的魅力。然后我现在来提一下这个动画吧。真说这个动画，其实动画制作质量挺一般的，
一般水平。
对，一般水平。但是呢声优特别出彩。那个做女主的主意井口余香、她把那个女主那种表面成熟内心幼稚的那么一个配的是淋漓尽致，听起来女主非常非常的舒服。做片来说的话，它的节奏很舒缓，挺适合你一边看这个一边干别的，是一个可以在休闲的情况下还普及一点点的小知识的东西。至于这个知识你到底有没有必要去学习，这是另一说了。很多时候就是相当于普及的是一种杂学了。
我仔细的看了一下，我确信确实没有任何听众推荐这个片子。我以为是我漏掉了，我翻了半天我确实没有看到这个。
我觉得听众都不会去看这个片子，
看应该还是看，
看肯定会看。
B 站上还是点击还是有一些的，它还是在前面点的，就是已经属于一个套路片了，就大家就是啊，就又来种田文了，那我们就接着一块看这个种田文的这个片子。就那种的人还是有
的。这个片，
秦九推吗？这个片子
不推。
你
看了吗？
我看着呢。
啊，看着的。
但是就是他子墨说的，这个动画制作的实在不行。
也没有到实在不行的，这有点过分了啊！实在不行的这季我能拿出来几个呢？还是
这个动画制作的就一般水平，
但是它绝对不算差的那个，
绝对不算差的，
算不上差的里面。
我觉得这个爱书的在国内，其实爱书国内粉丝群还是蛮庞大的。
嗯，我
们书群，光我们的那个书群和翻译群就有七八个，
我能感受到你们这种小众圈子的狂热度，我还是能体会得到一点。
嗯。
然后关于种田文这个，其实我最近还是偶尔翻了一些种田文的漫画，我发现我看的速度越来越快，就是有一点哈，就种田文的东西有时候呢，我会感觉像是在看别人打游戏实况，
嗯，
就很强烈的我在看这个人做什么操作。但我是那种就是我一直看别人玩游戏，我是更喜欢自己去玩游戏的人，就是哎，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东西？我是我的话，我觉得我会去做那几个东西。就一旦主角他跟我想的不一样的时候，就越多不一样的时候，就看起来有点像看别人。
一般种田文他都会加入反派嘛，或者说是其他，就是说我
不得不这么做。
对，我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是为了就是比如说是解决掉你，或者是避开你，或者是怎么着，
嗯，
然后我才去。
你这么一说的话，这就是爱书的另一个牛逼的地方了，这个书吧，从头写到尾也没有反派，
所以就这一点上来讲，我就感觉特别像是在打一个建筑系的那种，就是农，你知道我跟瓜总都很喜欢玩那种模拟经营类的游戏，什么城市交通大亨啊，就那种感觉文明啊什么那种的，就是我也就我打文明我都不跟人打架的，我更多是围着自己造东西就好了，我是那种玩家，所以
书这个就是后期会有少量的那个贵族社会之间的一些。贵族社会之间那些那种小斗争，但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明确反派。
没有看漫画的时候，这个感觉和漫画小说我的感觉这个强烈不是很强烈，但它做成动画之后，就包括
矛盾就不够激烈。
嗯，就你要是喜欢看那种别人就在家里面打打造造的话，那挺好的。但你要是像我这种就是更喜欢玩的人，就会
喜欢自己打打造造。
有时候会有点憋啊，但是我觉得我喜欢那个女主那个配音，有一段是她那个，因为是一个老监督嘛，她中间那种三头身的那种假哭的那个，
她中间所有的三头身的时候，女主配音都特别炸。
三头身那个吐槽和
自己吐槽自己的时候，
哎，我觉得哎就有那种就是以前的老动画的那种假哭感。现在动画已经很少用了，但是九十年代的动画片很多时候就会突然人就变成 Q 版的，开始各种的吐槽然后交流。所以呢，这个片子。我个人感觉不是很推荐，但是呢，属于你要是没有精力看原作，然后呢又想了解这个故事的话，我觉得看这个动画还可以，就
可以基本上能大概了解前期的故事。
我其实受不了这种节奏慢的东西，
就是节奏太慢
，Doctor Stone 我都觉得慢，你知道吗？
啊，人已经飞起来了，
我知道啊，就是，
那可能只有超人高中生你能觉得够快了，
不是那个我说的慢是因为我看动画二十分钟的时间之内，他给我的量就是一直在种田流水账，
嗯，
哦，你指的不是种田种的慢，
对对对，我是说这个接受这个
量的慢，
信息量的速度上来讲，他得交代我要种一个田，然后这个来路就是这个田从哪儿来，然后这个种子从哪儿来，其实很多东西就是哎呀，有时候你不感兴趣会有，就 Doctor Stone 里面有些部分我就是属于漫画我看的还是比较开心的，我得很快的看那个漫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我像其他的江湖系作品慢慢的翻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些小小的焦躁。
但我觉得那是可能是你因为看过漫画之后吧。
我觉得这主要还是对这个
节奏的要求需求。
嗯，我觉得还是对这个种田系作品的要求。
嗯，
有些人还是喜欢那种慢慢种的那个醍醐味，有些人就觉得那些小细节是不需要。
不，看书跟看漫画，我都可以自己掌握我看的速度。
嗯，
动画是二十分钟多快的速度，是这个
对吗？
做的人控制好的，
做的人控制好的，所以说他这个节奏就是对他针对的就是适应这个节奏的人。
对对对，就是，
你要不是适应这个节奏的人的话，你看着就会很难受。
没错，就是你打游戏，大家那个节奏都不一样的。
对，
种田的时候，有时候我看秦九打那个，我就感觉哎呀好慢，你怎么还在那磨蹭干那个事情？是我都打完三张了，我都去后面了。
对，
每个人的节奏那个舒适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你有兴趣可以打开这个片子看。个一两集，
你
体验一下，你
要觉得这个舒适度你能很舒服的话，那你其实应该是可以看下去的，因为这个故事真的很有意思。
因为它属于就是我用书来改变这个世界的这个点子，我觉得还是有些意思的，就是挺大胆、挺冒险的一个东西。
嗯，
但是呢，它做成动画之后，我觉得还是值得一看。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不妨的试个两集，要是你还没看的话。好，秦九，给你。 你就别换了，
你也别换，
牌都答出来
了，我没打算换。
好，嗯、来来来来，
我第一个推荐的Fate Grand Order，
嗯
嗯，绝对魔兽战线，
嗯 ，OK，
巴比伦尼亚，
这么长的名字，
嗯，
你们
怎么这是第七章，
第
七
章
的名字
啊？
它这个实际上是 FGO， 就是没有正常，就是除了那种新年那种放的，它并没有真正的一个。
TV 动画，
对，这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 FGO 动画。
然后这回呢，他公布了两个，一个是第六章，
嗯，
然后是就剧场版动画化，
讲亚瑟王的那个。
对，这个
比较期待第六章，
这个是第七章，
期待这个啊，
是讲这个金闪闪的。
哎呀、FGO 前面也就第六章是第一次剧情可以看的，能不期待一下？
因为第六章和第七章是蘑菇之笔的
啊、剧本质量有质的飞跃，
对，
剧本质量飞了，
嗯，
所以说这个第七章的剧情。首先是，从未来式来看的话，
你们原作党来讲是 OK 的，
是十分有保障的。
嗯，好，
就是没看过原作，你也可以放心的看，因为这第七章剧情是属于这种 FGO 第一部的七章里边，
是属于蘑菇自己写的。
FGO 这个 FGO 这个
明白了，
第一部七章里边是最重。
行了，就这样。
嗯，
知道你这
原作保驾护航啊。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点是他十分照顾原作粉丝的那种心情。
嗯，怎样的心情？
怎样照顾？
看到第零话，他先出了一个第零话，我就比起第一话、第二话，我更喜欢他第零话。
Okay， 好啊，
第零话其实讲的是马修从那个第一章最开始
啊，知道
从
看了
小时候开始一段回忆的过程，
对吗？马修被当做实验体的回忆过程，
对，就这一段，
所以他第零其实是跟这个第七章有
没有关系？
哦，你们 FGO 粉丝真的很复杂，你继续说，
剧情方面的话呢，之所以我觉得第六章第七章有一点比较好的地儿，这会儿我点在第六章一块说了，是因为它那个 FGO 本身它的一个特性就是各种人物那个英灵出来，就相当于是你也可以理解为火影后期那种那个绘图转生，就是那种老角色都登场，
根本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太复杂了，你继续。
而且这种老角色登场之后，他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他的性格会变化，
嗯，
就是说你在第六章第七章能明就看到，比如说亚瑟王在你如果是追的是正常的 Fate， 他是一个正派形象，
嗯，
然后到那个 FGO 里变成反派，然后在金闪闪是一个罪恶的一个大反派形象，
嗯，
但到了第七章里就变成了一个
过劳死
一个贤王，就是你旁边的忠实的战友那种感觉。
好，还有吗？其他推荐点？
还有其他推荐点，就他跟那个就是很多手改一个比较大的区别，
嗯，
是因为它的剧是一个重度剧情的一个作品，就是你把那个 FGO 这第七章，你单独给它文本拿出来，你是可以直接变成一个小说，
嗯
嗯，
就是你相当于
说白了，其实还是在卖蘑菇。
但是我有阻力哈，这个片子，首先第一点，我知道它是个手游改的，但实际上来讲，就是这几年的手游改的动画片，就是刀剑，就刀男人啊，刀剑乱舞，你说。质量好不好吧？看画面还挺好的，
看画面挺好的。
就是比如你说这个，比如说蘑菇写的好，对吧？
嗯
啊，怎么一个好这个点？其实或者说你说前面六章不好，对吧？那前面六章不好是在哪？它比前面六章好在哪儿？这个部分其实是这个部分的好，对于没玩过的人来讲，确实根本不知道，就是那种品牌效应，就是说，因为蘑菇写的，然后所以呢比之前的好。因为我相信听节目的人里面也还是有人跟我一样，属于我觉得还是挺多的吧，就算你 FG 玩家再多，还是有很多的二次元是属于就是不知道剧情的人的。也许哈，我就推测一下，就是可以简单的说一下，你可以尽量的浓缩一下，然后但是可以说一下这个剧情的故事，然后呢再告诉我为什么你们要吹第六章第七章，这是我一直以来的谜题，你知道吗？就只是因为是蘑菇写的，所以它是最好的，就是这样子了，其他我都不知道，真的。
Fate 的作品吧，它有一个共通性，它是会有一个类似于石头门一样的时间线理论，
嗯，
就是它最早最早最早之前都是共通的一个，
嗯，
然后不同的作品会分出不同的支线来，
对，就这样散了。
你比如说老 Fate 那三部可能是一条主支线，
明白？
然后
应该是可以说是主干了。
对，
所有世界都
在
那三部之
后，再以那三个世界观，然后各自延伸。
不是
啊，
是之前 就是比如说这主干前面会经历一战二战三战四战五战，比如说之前某一个试验点突然间你那个就是魔术师没有魔力了，
发生了别的事情，
然后那样的话啪蹦出了 extra 这个世界线
啊，
这个世界线讲的就是在某一时间点就突然间整个世界没有大圆这个魔力了。正常来说是有魔力的，就是进老费他。如果他没有魔力了，然后就会发展出一个 extra 的世界观。然后 extra 世界观，它时间点可这个时间点可能是在老费他的甚至之后。但是他有这个世界观的原因是在这条主线的之前有一点变了。然后你像那个 FA
啊，
那一样。也是在某一时间点，就是圣杯就到欧洲那边去了，就是那个德军那块，就反正就是那一部分。
FA 是三战之后出的问题。
对，
就是其实他讲
三战之后四战之前，
我的理解就是说，他是不是说就是说他大致讲的就是说是不同的情况下，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对，不一样的东西，
大概是
大概知道。
加勒底是一条，
是一条。
加勒底是在什么的部分往后演的呢？还是
加勒底按蘑菇的说法，他是。在他这条世界线里是没有真祖那边的事情，
对 okay,
就是相当于是全是英灵之间的，
没有月姬的故事。
对，月姬那边是不干涉这边的。
Okay,
然后这是讲的这块故事。
然后加勒底这边大概是在几战之后开始出的事情。
四战，
那就是 Fate Zero 的
Fate Zero 在那个事件簿，就二世的事件簿里边，那里边有提到。
OK, 它是在 Fate Zero 之后的事情，其实相当于
四战打完，然后出现了一些现象，导致天体科决定去见那个加勒底
啊，
东西
就是他那个天体科在四战里边发现了黑圣杯，就是圣杯是黑了。
对，
所以说他们决定去见天体科，决定自己弄圣杯。
天体科决定自己做加勒底，来解决。
建立
加勒底的目的就是拿
建立他纯净的圣杯系统，
就是说相当于我不在东木市搞。
对，
我
他发现东木市这个圣杯已经不能用了，
对
啊，
决定自己先搞一个正常的。
他们终于发现那个圣杯是坏的了，
对
对
啊。然后，
但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分歧点，发现了就是加勒底，没发现就是事件簿和那个五战。
啊，没发现就是事件簿是吗？事件簿是没有发现的。
事件簿是也发现了，
发现了，但是我们天体科没有动，
就是、动没动？其实
不好说动没动。其实就是说，那个时钟塔那边呢就是这样认为，即便这个圣杯黑了，其实是圣杯系统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还要用我们的方法去探求根源，我们不搞圣杯
啊。
加勒底有一点好处是，它修复的是以前的。他修复之前的事情，所以说就算在其他世界线里边可能他做了事儿，但你不影响，就跟那个石头门似的，我改变了过去，但是所以说所有人都不知道我改变了过去。
明白。
嗯，
所以现在这个世界线并不算是从那个事件簿的故事往后，
不是，
而是讲的是事件簿
的
另外一个选项。
然后但他俩是汇聚到一个点，这个点
会汇聚吗？最后有会
不是往后的汇聚点，这是往前的汇聚
交叉，
就是因为天体科看到了四战，
做出了一个选项，
做出选项以后分裂成了两条线。
明白。如果选了 A, 那就是上
事件簿五战，
就上一部、上一季的
事件簿，然后接侍郎五战。如果选了 B, 就是加勒底 FGO。
所以他这次这个番组两个连着放，其实是
有道理的
啊。明白。
然后
突然感觉有兴趣了，
事件簿还
是知道了，我只是
秦九终于讲对方。
事件簿是跟着老费的是那个 UBW 线，
后面就是 UBW 了。
如果是事件簿这个世界线，脸一定会来石中塔留学，脸在哪个线来石中塔留学了？
UBW，
所以五战一定是 UBW 那条线。
哇，这冲要条件有点丰富，大概理解了啊，懂了，原来是这样啊。
这个也是为什么说蘑菇吃书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把月姬那边设计的也是很厉害的，所以说导致在这边都灭世了，为什么二七组完全
后来不是补充了嘛？就是说这个月姬的，大家分开来理解。
对，
但这样补充了这个的话，其实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呢？因为在事件簿这条线里是有二七组的，
就是月姬里真的
月姬线的
啊。
事件簿这边是有月姬线的，所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分歧点是在。加勒底和月姬不共存，
就是应该是那个魔术王
啊，
魔术王出现了之后可能
啊，对，魔术王和月姬不共存。
对，
然后呢，所以现在选项就是说他们去看了四战之后，他们发现这个就是东木市的圣杯是个坏的圣杯，然后呢就选择了建造
去南极
建加勒底的这个事。哎，为什么选择去加勒底，然后为什么那边又没选择呀？
都去了
啊，都去了，
就是只要他发现这边有问题了，都会选择去那边
啊。那为什么三世那边没有造呢？
也弄了
，
只不过就是有一次观测，观测到了2016年7月，然后整个就观测不到再往后了
啊，
然后就七个变异点嘛，这就代表着那个正式进入加勒底的这 FGO 线了。
嗯
嗯，
然后那边二世那边有没有观测到这个事情呢？没写到那儿呢。
对，
书就写完了。
啊，明白了，明白了。我再确认一下，这个建没建加勒底究竟是哪个选项造成的？
建加勒底的原因，目前来看，就是因为他观测到四战的圣杯是黑的。
啊，就我观没观测到，只要观测到了就会，
就一定会建加勒底。
OK， 明白了，行了，懂了。嗯，
所以加勒底的建造是必然的，但是加勒底建造以后不是，并不必然走 FGO 线。
就是建造加勒底，他得观测是否观测到了变异，
他会因为那个天加勒底会通过那个天体观测来进行未来预测。然后有没有出现问题？
嗯，如果出现了，
发现问题就会
发现了。2016年7月，人类灭绝了，行了，那就进入了这个 FGO 线了，
就进入 FGO 救世线了。
嗯，明白了。故事
最开始
的起源，
最开始不就是特番不就是讲的是他们去建那个，嗯，
特番加勒底已经建好了，
建好了，
去2016，
对，
然后选拔
那
个时候，
然后正经选拔的都
死了。
啊，这个特番也讲了，
嗯，然后就是这个咱们的男主或者是女主，
嗯，
反正这个在动画里是男主了，
嗯，
还是不要做顾大仙的动画，
那个有，那个有，
那个还真
那个四格是有四格，
每年过年都要放一下，嗯，
然后那个这个就那个这个第零话其实讲的是马修是怎么来的
啊，
嗯，就是这个 TV 他出
就是在特番之前的故事，其实讲的是
对那个特番之前，
应该是
特番
之
前，
嗯，对吧？嗯。
就是建了加勒底，这个就是特番，你也知道，马修直接就相当于就是天降系那种似的就出来了。
嗯，
然后这个讲的就是马修和医生和那个达芬奇他们最早之前，
嗯，其实还应该讲一讲，哎呀，医生和达芬奇是怎么来的？
这个我觉得不用讲，
嗯，
因为这个在那个最终章里会回来
再讲一遍
啊，哦，明白明白，哦，
因为最终章那个
对最终章会讲这个，
就是
最终章就是第八章呗。
不是第七章，就算第，因为它七个特异点嘛，第七章打完了，
嗯，
当你打完之后你会揭开世界的真相，
嗯，
然后，
啊，那个就叫最终，
然后那一气呵成的就相当于进入结尾了，
啊，
那就相当于是大结局是一连贯性的，
明白了，
嗯，
啊，行，嗯，来吧，说说这次这个故事吧。
嗯，这次这个第七章嘛，就是依旧是一样的，跟前六章一样的，
就是修复了很多的特异点，
然后他这回修复的是古巴比伦嘛，就是金闪闪在当先王的阵子，
嗯，
首先你可以体验到就是大家广为流传的月世界历史，
嗯，
就是
真实历史的差异，
对，就是你到古巴比伦，你不要，就是你可以拿真实历史的古巴比伦作为参考，但它其实是搭建了一个就符合月世界的一个
古巴比伦。
就是他
说啊，是
因为在按照月世界的设定来说，就是古代都是那种越神秘就代表那个，
啊，科技魔不是魔法就更强。
对，
古巴比在月世界里面代表的话，古巴比伦就是神代和人代的交界点，
嗯，
再往前就是神代了，就都是什么
各种
群魔乱舞。
嗯，它是神秘度越高，然后那个魔力还是魔法什么就越高嘛？我记得是，
嗯，
这个我记得。
然后所以说在那个点的话，你会发现有各种神在。就是跟那个之前的完全不一样，
啊，因为古代的人他就更容易神秘，就是科技的成分更小，所以能被揭露的世界的一些神秘点就更少，
嗯，
所以就威力更强，啊，
这跟之前可能都是还是在本身还是在英灵系统里，
嗯，
就是顶脱离不了这个你的英灵的级别，但这个不是了，
嗯，
这个你像最开始金闪闪那儿，你要圣杯吗？我也有，就是就不是那个特异点造出来那个圣杯，而是本身金闪闪就有一个圣杯
啊，
就是相当于那个时代存在两个圣杯，
嗯，
然后各种神灵也都存在，
嗯，
在这里边英灵其实并不是最强的那种，
并不是什么战力顶峰，
对，
我靠，这么牛逼，
嗯，
啊，
就是
金闪闪肉体就可以怼人，
但是第七章应该是整个作品里面
最古老的，
最古老的
是，因为按照月世界来说，金闪闪就是世界上第一个王。
嗯，
人类的王，
后面就吃书了。
你们不前是这样，
当我没说，当我没说。
目前是这样的，就有说是以人类史来说，就是月球人类史来说，
嗯，
那个金闪闪是代表着人类最初。
嗯
嗯，
明白了。
嗯，
起点吧，相当于
对吗？直到他们把埃及搬出来。
嗯，他们去修复什么特异点呢？这次又是？
依旧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时代多出来了一个圣杯，
嗯，
然后某些人用这个圣杯许下了奇怪的愿望。
什么愿望？
这代你就是你看了你也知道，就是本来不应该出现的恩奇都出现了。
嗯，
但这个这算剧透吗？恩奇都实际上是、
哎、说没事没事，这个我知道，因为我每次看着旁边都跟着说这个是假的，每个人都说这是假的。
对，实际上你看，如果说你玩游戏，你看前六章你也都知道，就是它相当于套路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有个圣杯的出现，导致本来原本历史里边某一个人就是扭曲了，或者是他就是他变了之后改变了历史，然后这就是特异点了。然后在最为什么他要去七个特异点，最开始也说了，就是因为他观测到某一点，就是那观测不到了，就相当于人类灭绝了。然后同时发现了有七个这个跟原本历史不一样的，他要一个一个去修复。
明白。
然后在每次修复的时候，到最后都会打一次 boss， 就按游戏套路嘛。
我问一个致命问题，
嗯，
他就是在怎么修复啊？
就是把那个圣杯，
把圣杯毁了，
毁了，然后相当于你那个依靠圣杯许愿的那个扭曲的人就没有办法成功的，
对呀，
获得力量。
但是过去他已经扭曲掉了那一小段时间，还是
有一个名叫历史的修正力的东西。
嗯。
哦，明白了，这跟意志力好像什么的，
对，意志力是、
啊、
意志力、
啊啊、
你知道他说这段剧情介绍我突然想到了什么吗？
那个
叛逆性百万亚瑟、
对啊，就是感觉就是
多少把圣剑过去了，
方便
拿起圣剑的人就改变历史了，然后我们回去只要折断圣剑就好了。
对，方便好用，
太方便了，
是一样的，
方便好用，
就是相当于我只要把圣杯毁了，这个人干的各种事情他就会，
就是因为在后续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这你这一小段是微不足道的、就会被历史的洪流 给掩盖了，
对吗？历史的修正力、
对，
可以。
剧情方面，那个我更期待的其实是还没演的那块，前面那个就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就是那个各种闪回回忆之前的事儿、如果说是到最后，就是真正的最后矛盾点爆发的时候，就是魔术王出来然后开始揭露整个真相的时候，
集中闪回一下，
然后就是那时候、当你如果说你知道之前发生的这些事，比如马修啊，医生
啊，你知道之前的事情和你不知道对你的冲击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啊。之前是指的一二
三四
五
六，
对，
那这怎么办？
所以说他
放闪回，希望你对前面有点了解，但是那个闪回不太能够让你对前面有点了解。
在巴比伦的时候，他还有大篇幅的去讲加勒底，就是医生和那个达芬奇他们那些互动。这部分其实说白了都是在加深
为了给动画观众一个后面揭露这个事情的时候的冲击力的一个铺垫。
然后包括第零话马修的那个整个就是医生怎么去跟马修沟通这一段，这都是为了最后的大冲击做准备。
但我说句话，我觉得
不太够是吧？
肯定不行，你这游戏玩家玩前面六章，你花掉的时间岁月肯定比你看前面的十几集动画的时间是长的，就那个感情是无法比的。就之前 MapLab 就是典型的 MapLab 靠一座的作品，就是你不玩第一座，好多人都说其实可以玩后面的，但是你不玩第一座，你后面两座的那个感情冲击你就少掉了，那个你玩一个四十个小时的游戏的那种就是共情感和那种就是共同陪伴的。
这个其实跟那种就是小说改呀或者是漫画改那种情况一样的、就是当你玩游戏，其实大家说白了那是追新番那种感觉，追原创动画
时间你，
但是还是追原创动画、就是你因为第一章发售，第二章，第三章，然后你根本不知道后边会怎么样，然后当你投入了这些感情之后、到第七章一个大反转，
所以我觉得动画党的感受肯定
不如
原作党，
肯定不如，我觉得这差的这个可肉眼可见、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那些轻改和漫改他们可能会有那种差异，但这个而且这个原作 FGO 是跨了那么长时间的一个剧本量，
对，它游戏也很长，
它一点一点铺垫，一点一点铺垫，然后所以说到最后那集中的那个冲击，对于当时的主要还是当时玩日服的人来说、那个冲击感是不一样的。
不要拿轻改和漫改举例子，
嗯，
你拿轻改和漫改举例子，哎呀，一般大家不会像你 FGO 手游改
应该不会
满意的，轻改和漫改通常情况下大家满意度不够呢，
是
不够高。通常情况下，原作党是生气，
因为我觉得就是
不会那么
漫改和轻改，你的投入度还是比较低的。
对，
就是你没有参与感，
在原作
你只是看客，这游戏是你玩了的。
对，
这是游戏的牛逼之处。
对，尤其是游戏在最后打那个魔神柱的时候，那是相当于要全服所有人一起打。
嗯
嗯。
虽然说他是为了刷材料吧，但
刷什么？
刷
材料。
但是他有一个这个互动，就是说要所有的那个 master 一起参与，然后来现实攻略这个。
明白。
这种感觉，就跟那个感觉跟那个 FF 最开始第1.0那个最后灭世那种感觉是差不多的。
跟尼尔那个也有点明白。共情感，这确实，这动画我觉得确实没有什么。
对呀，这说了，我觉得游戏很好。
但动画你不也说了吗？这是为了宣传嘛。
嗯，但我不知道他这个宣传的什么。现在就是我说那个过了那个，
其实已经过了需要宣传的阶段了。他们
就是
想做而已。
想做，我觉得可能就因为你已经过了那个坎了，就是已经不是那个最合适的。就是我之前不就说嘛，就说咱们应该就是或者应该有人开发一个系统，因为你们玩的时候是在玩第一章，他第二章还没出。就是你是追着往下玩的人，就是离阿泰，就是那个日本他们也叫，就是说我是直击世代，就是我是追着这个片看完的人，和那种后来补的人，
对，那个其实你追起点的小说也一样
啊，
就是起点小说不有本章说吗？
对，
你那个追的人在他出新一章的时候，你从那儿大家一起讨论剧情，
是，你没有周围的人都在玩那个的时候的那种气氛。
还有一个就是动画所在游戏能动画比游戏要好一点的是他的那个打斗。不是说他，不是说他，
那肯定
不是前面我说那个打斗有多精细，
嗯，
而是说你在游戏的时候，你是确认点击啊，打斗了，噗啪
啊是
啊，然后到动画这个就不一样了，
它张力肯定
对
张力
打斗，突然一个远景啪开始打起来了
啊，
那个动画你是没有办法体现的，
是，但是我感觉打斗设计，我觉得
是打斗设计都为了照顾屁股了，
就是少点那种。就是 UFO 做打斗的那种就是冲击感，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中规中矩，就是他每一招我都感觉啊，好像是该这么打，然后但是没有那种哇，原来还能这么打的那种感觉。你不觉得就是看那个就是空镜的时候那种哇，还能这么打，就是那个两米每个打
空镜那个没法，
就不说那种的，就是或者说后面他做 UVW 的时候的那些各种打放大招那种讲，
但是这个我觉得好处一点是在于，可能你觉得是不好的地儿，就是他前面在说话，然后再突然就是在切成打斗，但是我觉得这个好的地儿是他改成这样的话，他打斗是很连贯的
啊，
他打起来不废话，
那就不会一边打一边停下来再说两句，为什么就不打了？
在 UFO Table 之前 UBW 那个不就是吗？
啊，
会出现完全照搬原作的这种情况，
对，
就是打完打一半，
这也是属于照搬原作。
这个打斗是原作没有的，
对，他把打斗原作是有打斗的，只是不是这么打的，
他就是放个小动画，然后就完了，
他就是把打斗场景做了一个小动画。
可以，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不是老吹这个6、7章好吗？那它跟前面好究竟是在哪儿？我很在意这一点。我说实话，因为前面的故事你们说不好的话，那肯定是有原因，对吧？
蘑菇好在哪？
对，我就还是很在意这点，就是说，
蘑菇在我这儿是减分项，就这样吧。
听听吹的人说，对吧？你也可以掌握一下。
蘑菇，我觉得好。首先一点，这些就是月世界本身是他创作的，他对里边的人物他的理解是那个。
他说是什么就是什么，
就是
不用他理解。
因为作为粉丝来说，就是你这老月厨来说的话，你肯定有一部分喜欢月球的原因是因为蘑菇本身的思想啊，或者他的那个风格在里边。然后所以说你在玩 FGO 的时候，虽然同样是穿越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是不同的东西，但他写出来的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能跟老费他那种感觉很相似。
我觉得这就有点原教旨主义者。
就是在比如说第六章或者第六章的亚瑟王，或者是第七章的金闪闪，如果不是蘑菇来写，他没办法去那个去结合老费的那种，
其他人也不敢写。
对，老费的那种就是能把亚瑟王和金闪闪这种性格做出这么大的变化，
明白，
这种冲击力，
其他人不太敢写。
所以说你在第二章第三章这几章里边，他其实写的很多都是都全是新的，他没有不敢去碰那些老费特，就是老人物，他全都是新人物，更偏向一个独立的故事。所以说你在去掉他之后并没有什么影响
啊。
但是第六章第七章其实是相当于你可以融入到整个，
但是我觉得只证明了一点，是说你要任何一个人去帮他续写他的作品，就是很难写的好。
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这样我就说到这儿的话，我又想起来我又想说一个事了。三天车牛逼，二事件部牛逼。
事件部确实，事件，但事件部它相对独立，
但他敢把那些 老人物拿来写呀。
但是你有写的好的，轩轩写的 Zero 啊，
Zero 也对呀、啊，也有写的好的。然后成田也牛逼啊，成田良悟的 Faker，
那你要说确实也有，
确实还是看作家的。
所以其实我现在掌握的感觉就是说，对于完全。你说，
但其实还是没有听到蘑菇写的这张到底优秀在什么
地方。我觉得他说的已经很明显了，就是你，这就是原作者自己写，他就是会比别人更容易去操作这个设定和世界观的一个感觉。其他人你毕竟是相当于你是反求，
比如很多长篇连载动画出过剧场版、剧场版那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很独立的，
对、
不是那种前传的那种的，这种是你。可能好多人觉得也就一般吧剧情，那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为了不会影响到主线、他出场的人物他都要收下来，不是死掉、就是退场
啊，明白。是，
所以说回到这个 FGO 这个作品里也一样，这些就是不是蘑菇写的人，他们写完这个他们不敢去碰老费的人物，因为他们每这个
根源的东西确实是有一点，
对，这些涉及到真正的就是月世界的核心人物。这个你之所以可能觉得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觉得乏味，不就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剧情最后是收尾了，就是没有完全的就是写出去，他在因为你后边压了尾巴，所以说你前面根本就没有办法顺利的就是写出来，你是一个命题作文，限定了六百字，
这个确实要看人，这个确实不好。
我觉得倒不是这个原因，而主要原因是深田几张少的作者本身就不行。
有的人他确实敢写那些东西，有些人他确实不敢写，可能只能说 FGO 做的时候太保守了，因为这是一个手游。我觉得推测哈，就是说开始的时候还是会大家会有点抗拒，
有可能，因为毕竟最开始的时候 FGO 的反响并不好。
对，开始就炸服嘛，
对，
大家都有点抗拒这个东西。
然后最开始大家也都骂。然后可能大家写的更保守，
就是你不敢轻易的去动那些东西，只有你本人敢自己那么动。
就在实际上在日服里边也是第六章回转，第七章才是真正的就是爆发，才是真正的把所有的骂名全改成美名。就总结起来的话，就是咱们前面说那几点嘛，一个是他敢碰那些大家喜欢的人物，
就有熟脸了，
熟脸了，
就然后这是一方面，就是让感觉到哇，这个后边的跟前面不太一样的地方。然后另一个就是我说的那个是最后，因为是第七章是最后结局，他就终于可以把那些伏笔给他收回来了，并且剧情展开了，
抖包袱嘛，
对，
抖包袱总永远是最爽的，
一个抖包袱爽起来了，一个熟脸效应。
哎，那动画能做得到最终章吗？
够了，
肯定够，
肯定够是吗？
因为这就是一连贯的，你要说
我以为会说再出个剧场版。
剧场版不是第六章吗？
我知道 啊，但是按我的思路来讲，应该是做完之后
应该最终章放剧场版更爽。
哇，
它也不是不好。
那你说最后就是 TV 最后一话，魔术王 BOSS 出来了，然后哈哈哈，咱们开始战斗吧，然后 To be continue，
To be continue，
然后就是 Coming soon， 然后2020几月几号，然后什么 Road
Show，
我不要奶，
我都能想到画面了。
我们万一奶对了怎么办？
不是，我觉得挺好的。不是你这种东西，你在 TV 里面做，它就是少点那个，
那就变成像 EV 那种结局了。
没有
EV TV 动画那个，最后给你来点意识流的，
也可以啊。
最后人类都其实都回到圣杯里了。
就问古达夫，为什么我要拯救世界？我就闪现掉。
然后说不定封神了呢。
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
可以，可以，可以。行，大概了解了。好像对于一般人来讲，也不是不太能看。
应该是惩罚关系吧，就是你看了，你看了之前的作品越多。
主要照你这么说，我觉得他这个第六章在这个第七章之后才出，就有点
顺序不太对
啊。
因为第六章其实不涉及到那个真正的主线，那整个第六章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同时有一个极其丰满的故事。
第六章是倒数第二章，
然后不涉及到那个整个加勒底的故事
啊，
但它涉及到是圆桌骑士、
圆桌亚瑟的老故事。
这个部分你想想，哪部 Fate 作品里边都会出现
或多或少的
圆桌骑士的他们一帮人的。
可以，懂了。行，亚瑟王什么时候放？没说，没准。
就是第六章，然后它是分成上下两部。
OK， what？
第六章挺长的，
对。然后上半部分已经确定是2020年上映，
几？
没有，就是确定2020年。
好，第二部还没说准备。
对，第二部这就后篇那个就暂定了。
其实
我说是这个，就是第七章这个 TV 完了之后，相当于这个完了。 才开始进行剧场版的第六章的开始宣传，才开始
啊。国内应该进吧，按这个套路，
应该能进
。
按
这个肯定能进。
按你 B 站这个尿性，就是这东西舍命都得进啊。
因为这个它比 HF 要更安全，HF 都敢进。
好，然后我说下这个听众吧，听众们也有这个推荐。估计 FGO 影响力还是
有的，
毕竟摆着啊。他这说了，就是作为一个完全没有接触过 FGO 游戏的观众而言，虽然对于一些前面的故事片段有些疑惑啊，但是凭借着这个 CloverWorks，就是 A1 分出来这个新制作工作室，然后他们的这个制作水准呢，基本上每一集都有一个高水准的打戏，足够让新观众看个爽，还能看屁股，谁不喜欢呢？
对，
你看吧，你们
最后。
然后这下面也是非 FGO 玩家说的，就是说作为一个非 FGO 玩家，从尔虞我诈以及打打闹闹的东牧市来到了民风淳朴的乌鲁克镇，见识金闪闪日理万机的忙碌以及这个傲气凌人的王之姿态，让人眼前耳目一新，倍感新鲜。似曾相识的人物登场，截然不对，你们这是不是都串稿？你们这怎么跟那个党员考试一样？就是
大家都是
这是申论，
就是都背着抄，
越
是
越深
就都得一样，我哥还行。然后就说这什么，那个叫什么？似曾相识的人物登场，截然不同的展开，一边怀念熟悉的性格，一边又疑惑这个陌生的身份，让人吊足胃口，让人有追下去的动力。每画一两场打斗，穿插几个懂人心的镜头，我知道他懂人心是哪个部分，然后叫人身心愉悦。遗憾的是还没有看够就已经结束了，故事主线有条不紊，徐徐展开。顺带回顾下 FGO 前几章的剧情，然后呢，既表现出了这个童丸与马修一路走来的艰辛以及内心变化，使人物形象更加的厚实，也加强了观众的代入感，感觉目前很稳。这是封建人说的，真多你们这月球爱。首先，无论片子有多么好看，都别想骗我回去玩游戏。然后呢，这是他前提。然后说这个片子呢，讲故事的节奏很舒服，打起来也很舒服，就是这个脸啊太一致了，哎，这个人设问题可能是。首先呢，如果你喜欢屁股，怎么都是屁股？你们这
没办法，这个片子重点就是。
月球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子一个肮脏的世界？我熟悉的月球，
等什么时候你看到伊斯坦的那身服装你就知道了。
我现在还不知道那人是谁，回头你给我。
毕竟是手游改，
行吧，行。
不信誉怎么抽卡？
行，首先呢，如果你喜欢屁股，你当然要来看这个片子了。如果你想体验一个完成度高的故事，你也可以来看这个片子。如果你知道原版领吉尔加梅什等人的话，甚至完全没有接触过 Fate 系列，那么这个作品还是蛮适合你入坑的啊。
他可能意思是你不知道，
至于很多问题等你入坑之后再说吧。总之四个字，不容错过。有点微妙啊，
我觉得这个推荐的关键还是落在了屁股上。
是，这个是叫见不见啊，这个
人
是已经不是我能好，然后我推荐吧。我推的话，我觉得你们可能一会儿也有人要推的 B-Stars， 没有人推，其实没有人推是吗？秦九推吗？感觉你有点像要推的气氛，
就是在第三个里边，其实我是和他和另一个片子我在抉择
，等会儿再说吧，那就好。子博是不推的，其实也没有到想推的那个程度。
反正就是，哎呀，对我来说吧，他就在那个边缘差一口气。
可以，然后呢，这个片子呢，我们先说它制作是 Orange， 就是之前做《宝石之国》和各种，比如说是像那个法夫纳啊，法夫纳里面的 CG 部分也是他们来负责的，是一家现在来讲日本的 3D 行业里面的一家中间制作动画公司了，所以呢，他们的 3D 水平其实跟三次元各种来比，我觉得没有什么，而且他们还有自己很多的特色。宝石之国大家要是看的话，你也会觉得其实宝石之国的 CG 水平还是可以接受的。
对
对
然后呢，这个片子呢是这个监督的处女作，是出道，就是这个第一个片子，因为之前他做的是宝石之国里面是在做演出然后这个片子他第一次新官上任三把火，就是可能就开始做这个片子，所以呢里面的很多的东西跟一般穿的动画有些相似又有些不同之处，我觉得可能是来自于因为他是一个新监督，所以不会在这个方面执着于某一些已经传统固定好的手法，会
他还没有养成自己的习惯，也就是说不会被自己的习惯所桎梏，
应该说没有被行业所框死，可能有这种各种考虑在里面哈，这个我瞎猜的，这个具体也不是 这个我看了访谈了吗？啊，我看了访谈，那访谈里面是讲故事的，但没有讲制作方面的。制作可能后面会有访谈，我跟大家会再分享啊。然后呢，这个片子的话，故事讲述的呢，就是在一个世界观里面，这个世界观里面呢，就是草食动物跟肉食动物它都是人形态的，就是大家就是就拟人化了，就可以理解为让他们在一个学校里面共同的就是生活和学习。但是呢，草食动物怎么能可能跟肉食动物好好的相安无事呢？因为动物肉食动物它肯定要吃肉，你别说就是我们说的那些肉食动物了，普通就算让你不吃肉两天，你也是有点受不住。
只要你不是素食主义者，
就你要能接受的话，其实一般人来讲也是很困
难
的。你对于那些刻在 DNA 里面他们就得吃肉的那些肉食动物来讲，这个已经是属于本性的一种
意志
和一种歪曲了，是一个。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就讲说他们其实是相安无事啊。然后但是呢，有一天学校里面的就是突然出现了，这是这个杀人事件啊，就可以理解杀人事件，就是有肉食动物吃了那个就是草食动物啊。
对，
就是这个本来我们现实世界当中还觉得还很正常的事情，在他们的世界里面是一个
天大的事情，
因为本来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和平的一个状态了，但是有人要打破这个和平，然后各种阴谋各种展开。然后呢，说下关键的地方，这个片子是 CG 的，刚才我们就说了 Orange 做，那么 3D 世界观 3D 的画面大家接受度，我真的还是因为其实现在哈，我那天我看哪个片子，反正好像是星河之，好像是星河之空，好像还是哪个片不记得了，
打砖王那个，
忘了，反正有个片儿里面就是有很小很小的那个背景，有两个人物是 3D 的，然后就那个弹幕就说啊，为什么背景是 3D 的人物？就是你可以从弹幕里面还是能反映出来，就是还是有人很挑 3D 这个东西的存在的。这个片儿即便你开头看，你还是看到有人会气的理由是因为 3D 三选的了，三选二的呀，那不看了不看了，还是有这样的。
我觉得是主要是那个是一个 2D 片子，然后突然蹦出来一个 3D， 然后弹幕才会说，你像这个片子。他那个最新化吧也蹦出来一些 2D 的，然后弹幕也会说哇竟然有 2D。
但这个片我不推的理由之一还真的和 3D 有关。
你说说
为啥不够毛茸茸
啊？但毛茸茸呢我觉得就有点太过于写实了。
不是，这个片在我的感情来说，在我的感情上来说吧，它应该是个 Fury
啊，
但是它不够毛茸茸，就不够 Fury。
但你觉得现在手绘动画有哪一个就特别毛茸茸？因为他选择了三选二这个画风，我要先说一点，他选择了三选二这个画风，他就不可能像那个你看《疯狂动物城》那种写实偏稍微偏写实点的那种渲染一样，把每一根毛发他都单独渲染出来。
对，
因为手绘动画它其实是，我们都说日本二次元角色，它其实是简化了人的那个就是鼻子啊、嘴巴呀、它是简化了那些细节的。你把它加
都简化了，
对对，你要是加上去了的话，手绘动画有吗？这样的有是有一些，就是特别强调动物感的片子，比如说《狼语》啊什么，里面它要表现那种动物的时候，那个瞬间它会加强那个作画。但是平常好像大家都
就正常 TV 动画有吗？
好像是没有。
我可能没想到、啊、
那个作画量的话，应该是不适合 TV 动
画。
作画
量太可怕了，
对，
但是
好像是没有，
我是反正
没有太大印象有那种特别毛的。
狼的孩子与和学里面其实也不是
一直都那个
的，
都特别好。
他大部分的时候，你看他那家里养那几个，也是属于只勾了一个轮廓。你看数码宝贝里面，数码暴龙、口袋妖怪里面，他那个毛，他也是在部分的特殊情况下才会去描绘那个部分。
对，
所以我不确定那个表现手法合不合适。所以我们说这个，说回这个3D 的这个情况下，就是这个片它是 3D 的，但它呢又是三选二的，它又其实你能感觉到它在追求手绘的那个动画那种感觉，就包括摇移镜头，明明是一个 3D 的动画的，回想一下西德尼亚，或者说回想一下他们自己宝石之国，它宝石之国里面它的摄像机镜头是360度来回旋转的。它是完全无视说手绘动画一定要那个背景是不能有透视变化的。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前面放一个就是纸盒子，你就随便拿个纸盒在前面，你只来回晃动脑袋，就是你人不移动的话，是感觉这个盒子是不会有透视变化的。但你如果站起来或者蹲下来，你会看到那个盒子它有透视变化。就这个片子里面它其实还是
传统那种
传统的
那种平移的，
对，只是摇镜的状况下。所以呢我觉得是有，我个人是觉得有点奇怪，就是说已经到我已经用 3D 了，对吧？你可以360度转镜头了， 宝石之国里面也是这么做的。然后到这个片子里面呢，其实他偶尔也还是有一两个那种就是很有冲击力的镜头，他还是用了那个 3D 那种手法，大家还是觉得也挺好看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全片都用，这个呢稍微有点疑惑。就包括第一集开头有时候那个角色对话嘛，对吧，就是你手绘动画的时候是大懒得画背景，我理解，所以呢不会切镜头。但你已经是 3D 动画片了，其实按理来讲那个镜头量你可以多好十几倍，你可以切这各种镜头，正反打随便，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就是三维动画的一个优势。对，就是说还是像是手绘动画那种，就是因为我们要动下背景很困难，所以我们不动。但是你看手绘动画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很酷炫的镜头，他们还是就你吹那个 FGO 里面的那种的，你懂吧，那种就是 3D 的才可能做的，对吧，就是说他明明有这么多的那种的，
他都 3D 了，有这么多的资源，
啊，
为什么不做那种，
就是说应该像拍电影那种的感觉，
哎，就有你动电影你也看对吧，
嗯，
电影它镜头移动它就是跟着机器移，它透视变化是会变的，
嗯，
对吧，你宝石之国里它也这么做了，但是宝石之国里也有些少量的那个背景手绘的时候它不摇移，所以呢这个是我一个稍微稍从技术层面上
有点困惑，
有点小小的困惑的地方，明明我已经解放了生产力，为什么我还要回去做一些，就是就仿佛就是我做了一个电动自行车，然后我一定要把它造的跟自行车一模一样。那其实我们现在大街上见的电动自行车，它其实像是摩托车的那个造型，
对，
就是电瓶它可以做得更大，然后我可以容量更大，你非要做以前那个咱们平常骑的脚踏车的那种感觉，那你电容量它就会得变得很小，
嗯，
就是
给骑车的人一个心理安慰，我骑的还是自行车，我没有，
哎，有点那意思，
骑摩托车我还是在锻炼我的脚，
就很微妙。就这个片我要称赞的一点是在于说它有应该是本季里面艺术尝试相对而言最多的一个片子了吧，你觉得还有其他片子，
嗯，
就是它有很多艺术性的就是那种意象化的表现，比如说开头那个追杀那一段，
啊，
然后还有他那个内心跟自己抗争的时候的那种的，
嗯，
还有一些用镜子来进行表，
对，就碎镜那种，
对，就这个片艺术方面它其实也是在有意识的，哎，你们手绘做不到的东西我们三维很容易给你们实现啊，你们看一看这个它里面那个血脉喷张的那个感觉，就是它是沿着那个血管能直接钻下去，它这就是 CG 的一些优势和一些这种好处，
尤其是它本身人物是 3D 的，
对，
然后你在那个比如说弄血管那块，
对，就不
然后
不突了，
你在也变成 3D 的时候你就没有那种突然间变的那种感觉，
你 Fate UBW 的时候有时候这种 CG 部分还是有时候，啊，你还是很强烈的，哇好突啊，突然来一个 CG， 就侍郎来一个他那个魔术刻印，然后是那样子的 CG 的，
嗯，
还是会有些跳脱感的，这个片子里面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在执着于 Orange， 一直还是有一些那种就执着于说我们在想证明的一个事情是我们可以用 CG 来还原手绘动画
的
效果，而并不是说我们要制作出一种只属于我们
自己的 CG
的这个味道的风格，其实可以，他们已经完全可以制作一种新的动画风格了，就是你看他这一次里面的好多那种艺术化的表现手法，我是还挺我觉得就在这个死水一般的这个艺术表现的这种日本动画里面来讲，它缺乏一点，
挺新鲜的，
对，挺新鲜的，
嗯，
但是你比如说咱们说几元帮眼里脑海里面一想就企鹅，最近几年就会企鹅冠或者是那个就是上次的那个敏三妹，
嗯
啊，敏三妹这里面的这些作品里面你它有很强烈它的影像表现风格，你说新房你就会想到它是那样子的一个那种风格， Shaft 会有那样风格，我觉得动画公司其实是可以做的与众不同，再与众不同点的。我觉得这个片子这个拿捏的这个味道它还是有点收敛，我觉得你索性三维的风格强度不如再强一点，因为宝石之国他们是做过的，它不是说我完全没做过，有可能有技术上的一些难点在里面吧，但是我觉得 3D 这个还是
可以再放开一点，
可以。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因为这个片是 3D 的所以没有去看的人，我觉得还是去看一下，因为他应该还是照顾了你们的，就是把这个就是尽量的做的手绘化一点，
嗯
嗯。但是呢对于我这种 3D 我是持现在我是属于一个比较坚就是接受的一个范围里面状况来讲，
不否定的态度，
不否定的，因为我觉得他体现了一个首先一点，他这个故事其实选的还是有点意思的，宝石之国也好这个也好，他故意选择了那种就是不是校园题材的，就是一般校园题材的这个片，首先一点实拍你不可能拍，就是实拍你这个人演有点难就是你要好莱坞那个级别你做个十几集也不太行，
而且没有办法真人化，就因为它的很多矛盾是属于只有动物
在
一起才有的矛盾，
就是这个片子它达到了我说的动画就是我一直坚信的那种，就是动画应该就做一些实拍办不到
的、
嗯，
就应该去发挥你的想象力，这个片子它用它的技术很好的发挥了这个世界观里面的想象力，因为它还有那种小的动物，就是有什么普通的老鼠， 就是它里面不会等身放大的，它就是跟你脚一样，
嗯，
那么大。就是有时候他们在那学校里面走路还会踩到那个老鼠，就是这些世界观的设定展现，我觉得这是动画 OK 才能比较好展现的。然后它里面还有很多意象化的那种表现，就是那种血液的那种东西，你实拍的时候或者说你其他类型的作品里面，你加一个这种意象化的这种血脉，有点中二，有时候还是有点不太好接受它这个里面的一些设计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片子它发挥想象力，就是不去做这些轻松能办到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个片子的。而且它用 3D， 我觉得这个片子里面很多的它这个艺术风格的展现，最大一点原因是来自于他们用 3D 的这个制作，节省了他大量的，就是我每天花各种时间去应付于，就是说、啊、这个动画我都做不完，这一集可能就要崩成狗，然后怎么可能还有时间再去想玩这个花招那个花招？他们从这个生产力里面被解放出来了，就可能他 CG 里面给他们解放了生产力，我可以先，哎，我们有
玩各种花招，
对我们有多的时间，我们先保底方案，我们可以容易很容易做出来。就正常做一个镜头没有问题，我能做出来。我有空，那我就去做一个那个就是特殊的效果。
嗯，
那个第三集还是第二集的时候，有一段那个就是狼跟兔子刚见面，就是在那个花园见面的时候，有一段那个有一个地方我怀疑就是他们没有空做，所以没有做的，就是他那个兔子好像摸了那个狼的尾巴，就说你把这尾巴给收好，那个要不然会撞到那花花草草
的。那个绑在后边嘛。
对，但那个地方没有绑的这个动作。
对，但当时他拍的是正面，
对吧、嗯？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那个，就是时间去做那个镜头，他就拍了一个侧面。我觉得明显少了一个镜头，因为那个我知道从实际上做的时候有点麻烦，手和毛发再接触再重新绑定可能来不及，所以他整个片子他可以有一套，我先做一个保底方案的一个整片，然后我们能玩什么部分，我们就在这一周时间之内，我们就往上面去加去玩。
嗯，
我推测
是加法的做法，
我是推测是这么，因为这个很简单，就是你只要炫整个片出来。肯定不会少什么东西，也不会崩什么东西。
因为你是 3D 做的，那你那个一个场景你应该是做完了的。
对对对，做完
了就是不像那个，
你只要场景做完了你就不会有任何
东西。不像 2D 动画，你画了这个画面那你就只有这一面墙。
对，
然后
你想要加点啥就完蛋。
然后如果 3D 的话，你想换个位置拍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它这方解放生产力就达到了，就是我说我们老聊那个，就是动画要达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那个就是你只有解放了生产力，然后还有发展生产力，然后消灭私有制，还有分工合作，然后呢，你才能实现，就是大家在社会生活当中里面去实现你个人
二次元共大共同，
对你才能真正的自由平等的去发展个人的个性。你现在很多手绘动画你没办法，成本高，人多，这么多人在那儿做，你没有办法说我今天想玩什么东西，玩一个什么东西，它解放生产力了，就是我保证我片我能出来，然后呢，我想玩什么我再去玩一个东西就好了。它保持了玩性在里面，就是我会去往里面发挥创造一些新东西，而不是天天媚宅来媚宅去，然后还做不好动画还崩溃。所以只有动画非常好做的时候，他们才能在这个片里面玩这么多的艺术风格。当然我没有看访谈，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回头可以看看访谈，可能监督他们也会有自己的
看他们怎么说。
所以这个片子我真的强烈建议大家去看一下这个片子的一些这种处理。然后说下故事，你看原作了吗？怎么
看了？
我没有。
你没有看过、你觉得原作怎么样？
一旦接受了这个设定，
十分满分
啊。
原作你能打到几分？
七点几吧。
七点几？你现在看只看动画对吧？你觉得动画十分满分，就只说剧本，你觉得这个剧本是几分？
我觉得8.5吧，差不多。
比你高点。我是原作完全看不下去的人，我是因为我接受不了这个设定。
对，原作属于一定要接受了这个设定才会觉得有点。
你先说那点。
这季还有一个片也是这个样子，待会儿我会说。
好，原作我觉得缺乏点魅力，就是这个故事太，也不算特别的新颖。其实
故事不新颖，
其实故事不算特别的新颖。
不要说，我现在还处于那种啊，
我们不说故事，
就是现在你看到动画的这个部分来讲，它还不算。
我觉得现在动画这部分很吸引人。
吸引人，
行吧，就这样吧，
可以，没问题。反正呢，这个片子我觉得大家有兴趣一定要去看一看。就故事方面以外，还是有很多的技术性的看点。
我觉得它这个有一点比较好的就是， 鸟上回评价那个就是3D 作品，
嗯，
他不说的是3D 作品里边无法表现人物细节吗？
啊，对对对，
但是
这次他克服了这个难点，非常的厉害。这个我估计是有两套模型，近景、中景。
就这次动物这些表情啊，这些小动作，
有细微的小动作了，不再是夸张的大动作来解决问题。
对，就这方面看着，我觉得就细腻感更强。
当然也可能有讨巧的地方，因为动物它
毕竟是动物，
动物身上细节多
啊，对，
那个人的手它。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结构，你一做就会看得有点
人的表情可能只能通过五官来表达，但动物的话你还要
多点，可能也是一个讨巧的点。
还有耳朵啊，还有尾巴呀，
对，
嗯，
行，
这样的，
来吧，子墨同学，
听众没有什么，
对这个片儿一推的人还是有的。原作漫画就是很出彩的一部，说实话，一开始看到这个片用 3D 的时候是绝望般的，就是毁原作的感觉。你看，大家对 3D 还是有抵触的，不是我瞎吹。然后结果实际成片出来之后，哎，意外还是接受了啊，可以说呢，制作出了与漫画不同的风味。而且目前来看，这个水平还不落下乘，这就是非常难得的。OP 使用了定格动画啊，我觉得这个是 3D 做的定格，有可能哈，不知道。OP 使用了定格动画，令人耳目一新，十分惊艳，有一种歌剧感，可以说在最近的越来越多的异世界和轻改作品当中，是一股难得的清流。
这话说的。
你们这异世界党又
不是现在只要不是异世界穿越的都是清流
了，白发说的，回头打
对清流太多了，现在
你回头打白发卷你别愁。然后还有一个人呢，是这个封建，又封建人说的，封建人说是让动物说人话，用兽性表人性。你看人家这语文水平多好，
这个
用不同科目表阶级差异设定上塞得满满的，表达的内核也算是老生常谈，不过借物言他物，总会让当局者的人看得更轻一些。其实他是在讽刺某一些，他觉得这个片是在讽刺某些现实当中。
他说的一堆我没有听懂。
没有，就是说用兽性来去指代人性，但是呢其实是用科目的方式来表现出了我们现在人类社会的这种阶层关系，就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那种关系。他的解读上来讲是，就是说他理解是说，就是我其实是在用动物的东西来讲一些现实当中的一些这种事情，只不过说把他们都，你是狼，他是羊，就是这样
一个这种类比，
明白吗？就是有点韭菜的意思。
然后就是那那解读就是你就是富人瘦，就是那个食肉的是不能
权贵之者，
对，不能那个明目张胆的去。
所以呢，他解读
吃嘎韭菜，
对，
哎，还挺有意思的一个解读，
有点意思。
确实，我看这个作品，我开始我没有想到这一点，
我也没想到，
嗯，但确实是可以这么来说这个片子，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你要照这解读，你再重新看一遍，也许就不一样的感觉。
嗯，行，就差不多是这么几个解读。然后还有一个是说这个，这哪？我猜一下是，还真是机队说的。机队是说他是三推了，这是，然后说橘子社的第二部，因为他吹橘子社，我知道，橘子社的第二部原型动画，然后动画本身呢就对我这个橘子吹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几集追下来剧情观感还是不错的，制作水平上呢，橘子社在这个毛发上面又在追寻新的技术了，非常的令人期待后续啊，确实，宝石之国里面是研究石头，
对，
这个研究毛发，
毛发
差不多了，下一步该研究什么呀？
下一步
爆炸
史莱姆
水，对，
水
它水，其实水跟那个石，它那个宝石的那个通透率折射率是差不多的，
水和宝石的火彩研究差不多，
大概研究火了。
好，没有了，
来
吧，子墨同学。
第二部，秉着咱台传统，我推原创片。
好，
这季有原创片的，这季
有啊，有啊，有啊，
对，
很多。
这季我推原，第二部我推原创片，我推的是那个歌舞伎町的夏洛克。
秦九捏了一把汗，有没有？有吗？
没事没事。
我估计他是那个谁啊？啥？我猜到了。
你也猜到了。
他是那个原创，我也猜到了。
你看吧，
我也猜到了。
我就说秦九的片好猜。
嗯，确实好猜。我刚说原创的时候，他就是一把
形象青春。哎，
对，
哎，
你先说你的。听名字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啥片了。
对，
这是个侦探，
就是又是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
套模板。
也不算是套模板了，
没看
二创三创四创五创，属于创了不知道多少遍了那种了，
更像是福尔摩斯同人文。
嗯，
你来说说故事，简单说下故事，不好意思我没看。
简单说下故事呢，就是新宿分成了东西，你可以类比德国
啊，
东德西德，
嗯，
因为它确实这边新宿也有点强了，
嗯，
分成了东区和西区，东边
它 是虚构了一面墙，
虚构了，
对，
为什么修了一个墙出来？
没讲这个社会背景哦
啊，
没讲社会背景呢。
好，您继续。
就告诉你，
其实就是设定了这么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分成了上城区和下城区。
嗯，
上城区那边呢都是富人住的，然后各种各样的大家的好生活嘛。下城区这边呢就是一片混乱，歌舞伎町这种地方
啊
比较混乱的。然后呢、
okay.
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酒吧，酒吧里面呢有许多侦探，没事呢。
许多侦探。
许多侦探。
对，许多。
六位。
干嘛呀，
只有一个是福尔摩斯。
这是工会吗？
你可以理解成一个侦探的工会吧，
像冒险者工会。
反正就是大家来这个地方，大家这个地方接侦探任务，然后呢给大家发任务，然后侦探去做任务。
还有分等级是吗？还要分S 级、A 级。
对，任务非等级。 A 级任务什么什么价钱，然后是几 A 级任务可以几名侦探，然后 S 级任务是多少多少钱，可以所有侦探一起出动，最后谁解决问题谁拿钱
啊，
就是这样任务分级。然后男主是华生，然后遇到了某个案子，他看到了，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线索，然后反正就被追杀、
哦、
就是出各种事嘛，然后他就跑到了下城区来，然后找福尔摩斯来帮他解决这个案子、
嗯、
但这个福尔摩斯对他爱答不理，
太常见
了，爱答不理，反正他就赖在了福尔摩斯家，然后先陪着福尔摩斯解决各种各样其他难题，然后终于某一天开始涉及主线的这样一个故事、嗯、
啊，
嗯，
真的是所有福尔摩斯剧都是这样的，
福尔摩斯都是这样的
啊。
但这个地方比较有这个片比较有意思的地方点呢有好几个，
嗯，说说。
第一就是他玩的更其实挺多的，
嗯，
玩推理更玩的挺狠的，
嗯。
首先他所有的侦探吧，
嗯、
除了福尔摩斯本身以外，
嗯，
就是福尔摩斯系列的啊，
嗯，
福尔摩斯系列的指的就是什么福尔摩斯呀、华生啊、莫里亚蒂呀这些人以外啊
，OK OK，
其余的侦探呢也都玩了那个推理史上著名小说的作者的经。梗
是名字是
名字是各种各样的梗、
嗯、
这是第一。第二呢，所有的案子基本上都是福尔摩斯的案的再创
啊、哦，就是
就
核心轨迹是一样的，但是改变了各种各样的那个包，就是换皮不换药。
明白明白，就是案件和那个杀人手法可能那些都
就是案件手法动机三点上、
嗯、明白明白。
一般情况下他留两点换一点，
这么照顾原作，
留两点换一点，一般留两点换一点。还有呢就是说他把这个，有没有记得我以前推过一个片，我推过落雨的片对吧？
哪个落雨啊？昭和落雨。
昭和
啊，
落雨心中。
嗯，
我对这种落雨这种日本的传统文化是有一定兴趣的
啊。
然后这个片呢福尔摩斯和他结合在了一起
啊，就是这个福尔摩斯是用喜欢
福尔摩斯是一个这个福尔摩斯是一个立志成为落雨家的福尔摩斯
啊。
然后他每次解决完案子的时候呢，他脑子里理清了以后呢，他会说一段
啊，高深莫测，
就是他不拉小提琴了，
不拉小提琴了，他会说一段落雨，
说一段高深莫测落雨，就是答案就在藏在这个里面。
嗯，没那么高深，不高深莫测了、
啊，
高深莫测你也就。听不明白他的整个推理过程，就是比较简单的，
嗯，
听的话给你像是一种基础的单口相声了
啊、哦，单口相声
基础的落语
啊、
哦。然后这个片还有什么地方特别出彩的地方呢？就是说
其他侦探，
我对其他侦探的单独的描写，
嗯，
他对现在这个片呢已经出到了第五话还是第六话？哎呀，我记不太清，
嗯。
第五话还是第六话了，反正他对他在每一期的案每一话出的那个案子里面呢，基本上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几个侦探一起出动的一组，
嗯，
去解决一个案子，或者是同时，反正就是同时都有两三个人在看，在办同一个案，
嗯，
他的着力描写，通常情况下不是主要的着点在福尔摩斯身上，
啊、哦，是吗？
对，
嗯，
主着点在剩下的另一组上，
哦，这么大胆。啊、
对，他福尔摩斯就是更像是一个高深莫测的情况，就看你就会主要看见他在那个地方那么随便趴地下闻一闻嗅一嗅啊、
嗯、
看一看啊，然后在那边呢放一票推理，另一边放一票推理，或者怎样，那边通常情况下也是很有道理的，然后最后福尔摩斯解决这边呢发现跟对面有所不同，或者有时候两个方面是有大部分的雷同点，就是说那边可能只是在最后一点点犯了小错，
嗯，
而不会像毛利小五郎那样，那边就根本不是
啊，
排除错误答案。
对、
啊，
毛利小五郎就是排除错误的。还有点就是福尔摩斯剧传统吧，卖、
嗯、
腐
啊，哦，
嗯，然后这个片呢，还有就是他致敬原作的点，除了那个什么的话，他在 单独的人物关系和台词上，
嗯，
很多地方你能看到他在致敬原作的地方，比如说那个莫里亚蒂是高中生侦探，
嗯，啊，
而不是犯罪专家，
嗯，
但是莫里亚蒂的手下是什么呢？
嗯，
莫里亚蒂的手下是在新宿地区的那个儿童的犯罪组织，嗯，儿童混混组织
啊，
嗯，这个地方怎么看都说你跟犯罪学专家嘛，莫里亚蒂，这是有点，
嗯，
然后莫里亚蒂跟那个福尔摩斯泡澡的时候，
嗯，
一起泡澡的时候，莫里亚对这福尔摩斯说过什么话呢？也许我们上辈子是敌人，
嗯，
对吧？这对于你们这个原作党来说就很舒服
啊，哦，这也是有原作党。
我倒觉得比较一般来讲，现在讨论动画哈，就是你首先一点，它定位是要就不能避开的，就它定位是给什么人看的？
嗯，定位很简单，就是给福尔摩斯粉看的，
侦探粉。
侦探粉都稍微有点难，因为他这个侦探。侦破部分稍微软一点，对推理粉有点难，基本上就是看福看福的。
你这个谐音梗很不错，
还是看日式老福。
行，我觉得卖点是就是在就说是原作粉丝，就是你很喜欢福尔摩斯文化，
卖点看福尔摩斯文化的再创
啊，
而且是在日系文化背景下的再创，它跟日系文化和那个新宿歌舞伎町文化的交流融合，
感觉这个有点吃。观众受众群，
吃受众的一个片，在 B 站上受众挺小的，
对，
挺冷。
给你看看有没有哈，我给你看看有没有人推荐哈，你可以再找找有没有加分项，我给你找找福尔摩斯。一推啊，一推有一个，
哇，
某君说啊，这个就是他是一推呢，他说某君说的是叫做片头片尾都锤爆，虽然故事基本都是魔改探案集，但是表现手法很棒，没了。
片头片尾是锤爆，但是这个东西
片头片尾什么呀？怎么就那么锤？
歌好，歌特好。
我也说是画面牛逼，
歌牛逼，画面
还有呢，这还真有呢。二推
意外，
二推三推都有。然后有，然后下面还有一个人是叫波库瓦摩的感情，然后
啊什么这个名字？
就是普
啊
瓦摩的感情。
为啥中日文结合？
然后呢，这个，然后这个呢，这个呢，就说如果呢，然后他这个片就说是有点意思，有点像无头骑士的感觉，
像无头骑士
是吗？
意思是什么呢？
嗯，
像无头骑士的群像处理方法，
请教。
这是一个标准的群像剧，
就是他觉得像无头骑士，可能因为那个是有都市群像在里边那种感觉，
这是一个标准的新宿群像剧。
然后这个人是三推，是这个铁柱子，他说的是推荐，好像是个原创动画，几个角色合化的，他就是日本的那个，
嗯，对，
就合化的还可以。就是教授的名字一出来就感觉剧透了好多东西，希望后边能反转。
嗯，相信我不是剧透，莫里亚蒂的妹妹应该都已经死了。
反正他是说是希望后边有这个反转福尔摩斯的一些剧情，可能他觉得就是就凭他想还是有新酒。
对，有新酒，应该不会莫里亚蒂是 boss 的，我怎么看都不像，
说不好，
说不好，也原创的，
对，
毕竟原创，
挺好。
秦九推吗这篇？
看了吗？
看了，
他看了呀，他肯定看了。
但是，
但是，
总觉得哪儿差点意思
啊？行吧，
就可能提不起，对，我是看完之后提不起兴趣那种。
嗯，就是又是福尔摩斯，
嗯，
就作为一个柯南粉丝来讲，就是福尔摩斯快看烂了，就不要再来了。No more 福尔摩斯，
好像不是这个，
好像不是这个理由，
不是这个，
没看多少福尔摩斯。
啊，对，
他福尔摩斯应该还没有我看的多。
对，
应该是福尔摩斯，还是你看的肯定不会有大多。行，来吧。
嗯，我推荐第二个，你们猜到了。
啊，我们先说吧，是什么名字？
啊，
看有没有猜对。
啊，好，星河之空，
星河之空。
对，
我以为你一推呢。
对，我以为
你是一推呢，其实我猜错的地方是在于。你先说吧，
怎么也想不到他一推巴比伦战士，
那个
是
那是有一种情怀在里边，知道吗？
情怀就是对听众的不负责，
哇，
就是质量上来讲还是不知道吧？
不，质量上就
质量上，我觉得巴比伦还是比他好的。
对，
单纯从制作
对质量
好，来说说，
这个讲的呢，就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校园社团剧，
嗯，
就是男主是转校生，
嗯，
然后到了之后发现有自己认识他的青梅竹马的一个。伙伴，然后他是在那个软网，
嗯，
软式网球，
嗯，好像你以前说过软式网球的片儿
啊，我说过吗？
迷糊软网社
啊，
真的
是我说的，是我说的，
那不是我，我没有说过，
你没看迷糊软网，
那是我说的，那是我说的，
那不是我，不是我，
不
是我，
是我，
好，
不是我，不是我。
这故事是这样子的，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就是学校的校园题材，对，它其实主要是这样子的，就是他们这个学校里面的其实就是有男子和女子的这个软网社，然后他们学校的女子软网社呢是全国大赛的强者，然后这个男子软网社呢就属于那种混日子，就是天天就是好吃懒做，然后就是大家就是啊挂在这个社团里面打着球，几年下来其实就是跟外行人感觉区别不是特别的大，他因为旁边他们教学的时候都是那个，他们都会说啊，原来球是这么打的，还有这种就是声音。然后呢，就有一天就是学校这个社团改革，然后呢，就学生会长就说 ，OK， 我们要砍预算啦，有些这个社团不是
混日子社团就拆了，
因为没有拿出成绩来，然后又在这混日子，为什么不把钱给那些就是真正需要钱的那些社团呢？然后所以就说你们这个男子软网社没有做出任何的成绩来，
他没有直接说。他是那个说有些那个就是根本没有成绩的那些社团，
对啊，
他没有直接点名嘛？
啊，没有直接点名，但是就两个，
差不多了。
没有，就是他说了，就是说你要拿到那个，就是你们要做不出一点成绩来，那么你们就要废部了。那么要怎么避免废部呢？这个他们那个男主就是社长就是说 ，OK。那我们就要拿出一点成绩来，打赢冠军呗，打个比赛出来呗，
至少进个县大赛呗，
对，至少打赢一场了，但是现在他们这个社团里面的人他发现是根本没有希望的，因为所有人都军心涣散，根本就不在这个心思上。有一天呢，他的天降这个青梅竹马，然后就是
天降系青梅，
是的，天降系青梅，然后就回来了，也是男生，然后就是说他突然发现他这个青梅竹马有很强的运动能力，跟他一起打球的话我觉得应该
能赢，
因为至少比我们这个社团里面这些垃圾都强多了，虽然他完全不会打，但我觉得这个男主可以，然后把男主给招
拉起来了，
对，然后这个故事呢整体上来说就表面看是一个讲那个就是校园这个社团的一个、
就是、避免废部然后怎么重振社团、
但其实你看完之后你就发现他重心其实不是在这块，他的重心其实讲的是青春，讲的是每个人之间的黑历史，就是为什么选软网这个题材，是因为在日本的话，那软网它是属于它在初中的时候是就是有很多很多人参加这个社团、然后活动也很多，但到高中的时候基本上就减半，大学基本上没有，
就强度比较低嘛、
所以说就是选这个题材也是因为软网代表了一个就是在日本来说是年轻人的青春、因为它毕竟是属于就只有初中时候才那个
提到年轻人的青春，我还以为你要说甲子
园，然后这个呢其实他讲的是不光是两个男主，他是所有每个人、他都是设定了在背景上设定了一些黑历史，就是你可以感觉到是这个是用艺术创作上把所有人都给强加了一些黑历史般的那种模板，
这都有些家庭问题，
对，然后他这个整体作品讲的就是那个按监督的说法讲的并不是说我青春里边只有那些就是励志奋斗乐趣，还有一些只有年轻人就是初中生中学生们他们面临的心理的问题啊，或者是那些压力伤害什么的，他想把这方面给表现出来，同时呢他这个又讲的是他这个动画他并没有去用第三方的外力去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面对校园欺凌啊或者什么的，这个作品采取的方式都是那种以这个年轻人的视角去面对直面这个问题，然后去跨过它，这个是它的立意，我觉得就是比很多作品都强的地儿，
是你的菜，我知道强不强另说，但是
强
不是你的菜肯定是你的菜，我知道，
就是你在很多时候那些在校园欺凌啊或者是各类似的家暴啊这种问题的时候，就是作品的最后处理方法其实也都是借助外力啊、或者是什么的，
因为一般来讲也确实
这种方法都其实都是解决问题，但是如就是没有关心到这个整个受害的这个年轻中学生这个人，这个年轻人的这个他的心理成长问题，而这部作品呢，他一方面是借助软网这个废社，这相当于是一条主线牵丝引线，把这个所有这些有伤痕的人聚集在一块儿，就共同的互相协力，然后跨过这个坎儿，
就觉得亮点是在哪儿。
亮点一方面他是直面了这个问题
啊，态度上面来讲值得，
态度值得肯定，还有
而且是那种比较夸张的，就是艺术加工的，就是好人
坏人，
坏人是真坏，就是说不是那种已经不是那种现实中的坏了。
不过现在还没有到后面，
还没到后面不好说，
不是，
就只看前面这一部分，
只看前面来讲，目前只能这么说。
就塑造的其实很成功，
我就怕他后面给你打脸。
然后另一方面是前面我也提到过了，就是每个人物他都各自的有
群像，
对各自的那个心理过程嘛。
嗯，
再一个比较吸引人的点就是他的那个运动方面也不差，就是他虽然是主打青春这个成长，但是他在做软网这方面，他包括他在作画那个就是打球的动作呀，还有他教的那些东西啊，其实也都是十分合格的。他没有在这方面给你糊弄，比如说那些就是卖萌，那就也是女性那种片子，他可能重点还是女性情感，就是之间的故事，当他忽就是在那个真正的运动方面，就刻意忽略了。
你觉得卖点在哪儿呢？就是青春，
对清新的画风
啊，
然后配合这个整个的青春的故事，
青春的故事，
就感觉契合度就十分完美，
不过我倒觉得这个片我看起来我还行，我就是属于这个片其实本质上来讲就是秦九说的那种，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表面上看开头看是一个弱小的网球部废部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呢他会给你讲，就是说是其实青春的重新定义，刚才我们说甲子园什么那些棒球的时候，过去的青春的定义就是谈一场这个什么青涩的恋爱，然后打一个全国大赛，然后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青春热血，然后可能还带点失恋，就是这样子的一些这种伤痛和这些东西都应该是有的，就是是传统的青春的一个解读。但这个片呢，监督其实选择了一个更人文的手法，就是说青春里面的酸痛其实是
酸痛伤痕，
来自于一些家庭伦理和一些这种社会之间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伤害。比如说男主家里面是有一个家暴的这个问题，他要讨论的是这个中间的一些这种事情会。当然这个片其实并没有，我至少看现在看我并没有觉得他有在讨论解决的这个问题，他的家暴是不在，没有推进，就是我解决这个问题，
他考虑是如何去，他不是一个问题，他是每个人都有问题，这个就是问题的量极大，他不可能在这个动画里边能把所有问题给收起来
清楚，
他我按照他的说法，我觉得是如何去正确的面对他，就是后续怎么解决，他就其实一开始就让你摆，
有点很尴尬，
他让你的是摆正心态，
不过
正确的心态到底是不是，
我觉得倒可以。我觉得倒可以，就是说不是谈解决的这个事情，我把这个事情的青春展现出来，
然后谈面对的问题、
就是、所以呢这个片子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看一点，看点是说因为你要直接让我去看一个家庭伦理剧，我其实是拒绝的，
我是 OK 的
啊，你可以 OK 是吗？
我经常看
啊，是吗？我不太喜欢看家庭伦理剧的，所以就是一看就是主打家庭伦理剧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一点难受，所以我说那个他中间打网球的这些部分
啊，
我是认可的，因为就觉得
不 OK 的就是这个原因。这个
你觉得
就是
主菜，咱们分的不一样。我对我而言，看点是说讲的是说这些打这个球的这些人，他里面的一些事情，
终归是通过解决问题来打球。
没有，我都不要他那样子。
这两个我觉得是双线的，
双线
就是打球是其实是一种励志的，一种让你那个调动你气氛的，属于那种正能量的。然后另一边，就是各自家庭问题其实都像是负能量的，
对，
这是两条双并行，两条就是说青春里边既包含正能量也包含负能量，他想给你表现的是这是一个完整的青春。
我还是这个片我也推荐的，其实算是就是大家可以值得一看，因为他跟其他片一样，就是我说就是咱们先说定位，他的定位上来讲，他的目的就是想做一个原创动画，就是这是个原创动画。首先关键点就是因为这几年的原创动画其实说实话非常的难做，就是你想做原创动画的成本其实是比你改编某一个作品的成本是要高的，就是导演既然选择一个这么样一个其实我觉得不能算很讨喜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商业上面来讲不是很讨喜的这样的一个题材来去做这个动画的话，我觉得那监督应该是有他自己对这个事情的一些这种，因为监督同时也是原作，就这篇
他
是自编自导，
对这些事情有想法，
对他是自编自导，所以这个里面他会有他的价值观的一些这种考虑，这个部分是我觉得在这个原创动画难能可贵的今天来讲我觉得很刺激的一个点。然后呢还有比较好看的地方是在于他其实我还是说我喜欢看那个网球那个一段，网球那个呢他是讲从零开始奋斗的样子，其实有点像龙鹰那种，就是一群就是打不了
差生，
一群差生怎么样重新再起来，他的表面故事来讲就是这个部分我觉得就已经 OK， 我就还挺喜欢看的，
就是你不去掉家暴，比如去掉那些伤痕部分，
对，
然后单看这个你把它扩编成一个励志剧，其实
然后它里面呢，这个地方也是我批评和我现在也不能理解的点，但是也还挺好看的，就是男主用了很多的就是技巧和手法，有点像看如果杜拉那种，就是用一个什么新的管理学，然后今天把你们这几个组合就是重新编排一下，这几个人才合适打，因为他全是双打，就是他要重新编排这个选手，然后训练的量和这个说我们这个怎么怎么样一步步的去，他把方法论他说好了，就是我这群人不是说我今天突然变强了，我认真努力，
你觉得这个结果太理想化了，
对对对，
我是靠着科学的方法来，
对对对，
大家慢慢赢得比赛。
我不能接受的点是在于他没有解释男主为什么有这个超能力，就是他前面唯一的伏笔，我开头觉得很明显的那个伏笔就是男主天天跑楼八层楼，然后来回跑，
体力好，
就体力好，但天天跑八层楼就
不代表你脑力好，
就天天跑八层楼体力就这么好了吗？就八层楼大哥，
你也看他跑得多快，
那又能怎么？但是你其他人有专业训练的，他那个他基友是正经训练的人，所以呢这个部分有些超能力的部分我有时候不能理解，就是男主天然睿智，
接受就好，
对，他天然睿智，然后这个军师能力也没什么道理，就是他在家就是一个天天做家务的，对吧，然后跟母亲就是单亲家庭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家暴父亲，就是跟他、
这个、接受就好，这个东西好像现实中也有，
有这种
有
是有有是有
接受就好，
但是呢我看起来会觉得这是一个能力，是他就是这种就是
固有能力，
他管理这个就是网球部其实是他的一个就是他的一个
对这管理上的能力，其实也是一个很权重很高的一个，
是一个权重很关键的一个部分。你说如果杜拉那个他捡了一本书，他看那个经济学，他根据那个讲，我就没有问题，我能理解，就这个男主这个能力跟他任何的生活关系经历一点都没有，而且他还很善于懂他人的人心和那种就是
这个可以接受
啊，
这个可以接受，因为在那样的一个家庭里的话，
他
成长这一辈子都在那个什么的，都在察言观色的。
但是动画里面他没有叙述清楚，这
那是动画的问题。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哇，这个男主怎么那么全能？然后就是除了他有点被家暴以外，就是这个家暴这个设定跟那个男主打网球的设定，
就是双线吗？
就是超级没有关系。
平行线了都要，
超级没有关系。就算我一开始以为说啊、哎、被家暴了，第二天心情不好，那肯定球打不好，就是然后解决工具也没有，
对，
就是他就被他爹揍了，这句话又要被他爹揍了。
其实看这个有点像看那个日剧，就是那个罗斯福游戏似的，就是那讲的就是一个是商战，一个是棒球，然后他也是双线并行，跟这个感觉其实挺像的。
但一般不会说球场失利，然后感情得力，就是那种的，就应该他有这种戏剧冲突在里，
总有一个这个波动在，
就是
也可能会最后会在一块儿。
我知道，就现在来看，我就
现在来看，反正是
现在来看，我就觉得男主的表现来讲有点疑惑，就是因为一般的写作手法来讲，你就得这么写，就是这是最最最，就不是说我非要打破传统而做一个奇怪的一个尝试，就这点有点小稍微有点小问题，其他呢还是。网球部分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就看他们那个弱队怎么一步步的，马上要打练习赛了嘛，就怎么跟强队交手，然后呢可能改变一群就是垫底生的这个命运，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因为你感觉他周围的人也在渐渐的被男主
在成长，
被男主在所改造，就是这个部分，只不过说呢我觉得跟他那个家庭伦理剧的部分好像，哎，我也不知道，而且就是
拆成两个片，
而且他那个我是这样的，我觉得拆成两个片吧，他家庭伦理剧的部分太理想化了，就是理想化的家庭暴力，
就你那个都是理想化的，你那个社团改造也是理想化的，
就是、
对啊，所以说拆成两个片子，
不，我觉得拆成两个的话就会出现那个都各自看各自的了，
对啊，各自看各自的多好啊，
我就有点在看各自的，
但是他之所以想把它并成一个，就是监督他的想法是希望展示一个全面的，就是、
监督希望展示一个、哎、青春不光是伤痛，也有努力和奋斗，
对，当你用现实眼光看一个部里边所有人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问题，就这个不现实，
其实也
挺现实的，挺现实的，
挺现实的，就是、
你这个反而真的挺，你说不现实的地方反而是真的挺现实的，
对对对，我简单说一下，就是藏污纳垢理论，你家厕所就是那个转角的位置，它就是容易生霉，因为你打扫的时候不容易打扫到它。
哦，
这个男子软网布，你不也说了吗？就是他是这些人才会加入的一个
的地方，
对，就是你来这混日子的人，他才来这儿。
而在日本那个环境下混日子的人，大多数情况下其实不是什么单亲呀、啊、或者双盲啊，总会有点问题。
就是你不想去奋斗的人，你才去才去这儿，然后所以这个部才会
挺这点到。
而且你看那个部长，就是男二那种，就是我觉得不想打的人肯定早就退了，就是留下来的就这些人了。 就是那些可能你觉得说啊不可能在的人已经走了。
然后他展现不同的每个人不同的那个就是家庭问题或者成长的烦恼，
嗯，
然后这部分是就他先说的是一个 A 部分，
嗯，
然后 B 部分就是那个棒球
打球，棒球可还
软网
软网部分，
然后 B 部分好看
啊，
嗯，
我也觉得 B 部分
对这个 B 部分他做的就是完全是就像你说的他跟割裂了，他没有那些阴影在，
嗯，
他就纯粹是一个积极向上运动那种类型，
是，
但是而且你在整部片子里边你能看出来，其实他两个都有，
嗯，
就是当你那个一个人的揭露一个人的家庭问题，感觉就是气氛瞬间下来的时候，加点软网剧情，然后把整个的氛围给调上来，
嗯，
你可以看的，一般来说，什么时候在这整部这几集里边，什么时候会出现家庭问题？
我已经明白。你跟子墨的分歧点在哪儿？
嗯，
都是在那个
我也大概明白
软网比赛结束之后，
嗯，
就是这一段激昂的结束之后，当你情绪被调到高处之后，
嗯，
然后才会就会立刻给你出来一个家庭问题。
啊啊，明白，你们俩就是子墨是一种喝咖啡不加糖的人，然后是加糖加奶，那这咖啡的那个醇香不都没了？就是哎，加了之后才好喝呀，我才能是这个感觉吧？
嗯，
对，简单来讲就是这样的嘛。
对，他是靠他是觉得软网调节气氛
啊，
我是觉得你调这个干嘛呀？
就奶茶派嘛，就是你不加我没法喝啊，这玩意儿这么苦谁喝啊？但是哎，有了之后，哎，那个咖啡的醇香味，
在这个发生上，突然你们就又看到了我喜欢黑身材的一面。
我已经感受到你又回来了。
你那每一段，其实他最后那一段，这个就是各种人家庭问题那一段，
嗯，
就是看完之后。你需要一个调节，
嗯，
我是反正我就
啊，
他是靠
社团
调和社团来调节。
对，
我是觉得你这个调节是不必要的，或者你这个调节也应该是带着苦味的
啊。是，懂了。你的分析也在这儿，嗯，
对，
行。所以呢，你推荐的人其实是那种，其实你是想推广这种讲家庭伦理。或者说是这种
成长烦恼、
成长烦恼的一些片儿，但是呢，又不想把它做的就是跟什么《轻语飞扬》啊，或者说其他那些讲的其他类型的片儿，就是说讲的太古踏仇深，然后大家反而看个两三集就觉得
就太像那种台湾言情剧那种的，就不要
啊啊，因为确实
看不上台湾言情剧。
不就是那种典型那种就是几百集那种的
啊，
嗯，
可以，
那明明是韩国的，
嗯，所以其实他这个秦九这种推法
大概懂，
就是他那个受众呢青少年可能更容易看一点，
对，
就是因为你要对青少年给他看那么一个严肃的片，他这个年纪不一定看得了，
嗯，他这个
就是不是我说青少年这个年纪应该是看不了的，
嗯，大概
就是因为大家在青春期的时候就本来你就生活还挺积极向上，为什么我要去看那么一个苦大仇深的一个片子，或者总有些人他不能接受，他是要让那些不能接受的人去接受他，而那些已经理解了这些事情的人，比如说子墨同学，你就不需要这种了，你需要那个更强力的那个
冲击
那一类的片，但那类片呢确实你对有些片看完之后回家苦闷两三周，有些片确实，
对，
有些电影是他能做到那种，
其实就是
都不说电影，有些片就能做到，比如说以前那个魔法少女网站，
前我们的公司做那个少年的你
啊，
嗯，
对，
就是有些片子那个就是电视剧那种的，
嗯，
它一部分就夹在大院那种言情，
啊，
但它还会加一部分男主那边去商战，
啊，
去那种爽
啊，
就是它也是会有这部分调节的，
啊，我感觉已经有点理解秦九同学的趣味了。
对，就是他一定要能平衡度，他要一个平衡柱才行，
嗯，可以，异世界家庭伦理片下次来
这个
都穿越了，还有什么家庭伦理？
异世界为什么就没有家庭吗？
我跟你，哎，你现在说的这个异世界家庭伦理片，其实就是那个什么呀？
无知转世，
就是无知啊！
我也在说无知转世，
不就是无知吗，
啊？好像是的，你要这么说，
尤其是无知后期，
对啊，
一面打，然后再
有儿女了之后，
有儿女之后，那就是异世界家庭伦理，
而且真的是异世界的家庭伦理。
可以，行，可以了，好了，我们来念念这个听众，应该是有推荐的。啊，这人一无双说的，他说他首推这个是，他说这是一部斩断了家庭的枷锁，然后重获新生和讴歌青春的动画啊， 可能解读有点不太一样啊。然后呢，在动画里呢，全部的部员都或多或少有家庭问题。你看，其他人还没表现，大家已经默认其他人应该也是有家庭问题的。
对，
然后呢，如何漂亮的解决这些问题是这个片的看点。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是民心所向，原创番期待后续发展。就大家还是会。正常的
就是正你设置了矛盾，大家肯定希望你是解决这个矛盾。
对对，就秦九你说那种解决方法是可以，但是呢，就是他要让我幸福呢，可以接受他还是有一点困难的。
哦，
就一个手推，我以为手推还挺多的。
看大家讨论
啊，还有第二个人啊，有二推的，二推的是，我的天哪，谁呀、啊、这是？啊，这个叫太守。那太守说呢，是说虽然主要角色基本都为男性，但是并不 gay。对于人物的刻画和故事的交代比较丰满。作为原创动画之后的一切都是未知，怎么大家都是未知感？
因为是原创动画，都习惯被剧透了
啊。好吧啊，
二三
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推荐的了啊，可以。然后我二推，哎呀，好像没了我。我好像真没了。这季动画其实
二推没了，就直接上三推呗。
不，二推没了，没有三推，
他就
你二推不就是这意思？不就是二推重了吗？你们两个
啊？不是不是不是因为重了，是其实我也没有那么想推这个片子。
嗯，
我觉得自己看还挺乐呵的，但是推荐别人一块来看好像有点。我看一下还有没有，还让我翻一下。没有了，我没有了，我没有了。我只有想说的片儿还是有几个的，但是上不上推荐？上不到推荐，就是很想跟大家聊这个片子，但是呢并不是我推荐的片儿、所以那种我就不拿出来了。来子墨、
三推啊，
三推
到三推了。我三推其实也是一个轻改作品、猜一遍呗。这次我觉得你们能猜出来了。
喜欢本大爷，
我什么时候我先问你，我什么时候推过这种，我说我要推一个轻改，我什么时候推过这种爱情片？
我就想说刺客守则了，我就老在想
我什么时候推过这种女性向情感作品、
啊、这是女性向
慎游
啊，比较女性向
慎游、
啊、平均值
啊，平均值啊，平均值我想说、但是我不推
平均值、
来吧
说吧，
来说说吧、片名是叫做
我不是说了要
能力要平均值吗？
对，能力要平均值吗？
嗯
啊，这个片讲的，哎，这个片还用讲故事吗？
简单讲一下吧，
蠢的，
就是转身，然后呢，女主许了一个愿望，就是、一般就是开集会送你大礼包，
对，
大礼包就是说你许个愿望吧，
我要一个平均挂，
对，
然后这个神脑子有点抽，
他不知道什么叫平均值，
他来了个中间数，
中位数、
就是啊，中位数，
然后呢，就是讲的女主就是反正又是，哎呀，又是卡车。推送，然后就是转身，然后说啊，不好意思，你死了。然后但是见利勇为挺好的，然后来可以给你一个，
给你个挂，让
给你一个挂，你选一个吧。然后就女主就说，哎呀，我不需要什么挂，我就想普普通通的做一个平凡人，只要平均值的能力就好了。然后呢，这个神呢就给了他平均值的能力。然后结果谁想到这个平均值呢是用地球上面那个世界里面最弱的生物，就是草履虫，
最弱加最强除二。
对，
草履虫或者加那个最牛逼的那个巨龙，然后
其实就是巨龙的一半，
巨龙的一半的能力，就是
这个最弱加最强除二。我不懂这个神是不是没学过平均值，
但应该是所有的事都加起来然后再除二。
他其他所有事也都是犯懒的，你看他那个子爵，
所以呢就是这样子一个设定，然后就讲其实女主觉得我是平均值了，结果发现啊根本不是，我不行我不能出头，我一定要这个隐姓埋名，我要做普通人，要做普通人，然后结果一不小心就
各种牛逼，
对吧，这是很常见的网文的套路，
网文套路
就是我不想当牛逼人。
然后这个片呢，哎呀，这个片太穷了，
还行吧，
不，你要跟同社做的那个什么比啊，
跟什么比啊，
那超人高中生也是他家做的，这俩钱就差的有点远，
是吗？
啊，
我觉得这还
超高中
生，起码比他有钱多了，
人设没崩
啊，
然后在一些地方画的还特别好。
这片是最新几集崩了是吗？还是开头几集
一直没怎么崩？但是怎么看都不像有钱的气息、
啊、是是是，
只能说他那个监督，
他不是投入大价格的，
一看就是没怎么投，那监督把控的好。
对，
然后这个片推荐点就是说他。玩更玩得很，
嗯，
如果你能看懂每一个更，你就会特别开心，
嗯，
这是那个片儿的推荐点，就是说你是一个看更的片儿、就是，但是这个片其实我还想说的一个推荐点是什么呢？这个就说在监督对这个故事的把控，其实有一点 还是有一点牛逼的。
嗯，
如果你看了原作，
因为这片的监督可能大家不熟，这片因为这片我想聊也是因为是监督的问题。
嗯，
太田雅彦，太田雅彦是做过什么呢？太田雅彦作为一家这个。应该算费蒙专精监督，他是基本是上一个十年的时候最牛逼的几个，你什么南家三姐妹、超人第三姐妹、摇曳百合、干物妹，然后加百列，还有很多很多的片儿，就这种费蒙套路，他玩起来如火纯青，
对，
就是你这片管你什么玩意儿，我都能给你玩，
都能玩出那样。我就是要说的就是这一点，因为你如果你看过原作，你会知道啊。
原作并不是
比
挺无聊的吗？
啊，
我觉得挺无聊的原作。
原作对原作第一原作其实故事蛮无聊的。第二原作啊，
文库版是吗？
对文库，
嗯，
我在说文库。原作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点，就是说你看这个看着这个片原作剧情什么的都是在搞笑，
嗯，
但你其实每一个剧情下面你把它翻开再看一下，就是说你把它搞笑的桥段抛开，
嗯，
你再看一下这个故事。所有的故事都是在反映一件事情，反映什么？
嗯，
反映人性的黑暗面
啊，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在这里被这个监督玩成了一个费蒙的傻屌
啊啊是，但是这也是最新一话受人诟病的地方。
就是说你喜不喜欢这个东西？
对，最新一话被验上了，就是说。就是这个故事大概就是讲的这个几个女生嘛，然后呢女主很强嘛，
嗯，
就是凤凰天带着一群人小弟玩嘛，这不是常见套路嘛，
嗯，
就带着小弟玩，然后大家成立了一个，就是你理解为一个团体小队，
啊，
成立了一个小队，然后呢就在这个地方各种行侠仗义，然后呢这每个角色其实家里都有点身世问题，尤其红毛的身世比较重，这个地方在最新一集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家里这事儿其实挺惨的，然后呢因为这个片的定位是傻屌搞笑片，所以呢就是，嗯，这个深重的身世的背后，然后结束之后立刻就开始傻屌搞笑，就大家觉得没心没肺的，
那有，
然后就他上一话那个刻画的那个沉重呢又还挺沉重的，然后所以就是这个转化就是有一点，就大家觉得你要是想玩傻屌搞笑，
嗯，
那你就整个片一直都这样子，
你就把这话删了好，
就是跟那个就是孔多斯巴一样的，为着美好的世上献上祝福，就是那个整个片都没心没肺的，
嗯
对吧，
嗯，
整个片没心没肺的，你觉得男主死了，哎，大家 傻喝乐没有问题，你可以接受，因为整个片的所有世界观里的人大家脑子都不太正常，但是这个片里面他那个又有时候就子墨说那种他带有些苦大仇深的部分，他又开头那个改编的反派我觉得还处理的就挺好的，就大家脑子
开始那个反派
脑
脑子有病，
脑子
就处理到了脑子有病的地步，就处理得很好，
你就觉得，
但是最新一话这个地方是确实有点怪，但是前面那个处理的确实很好，
对，所以这一个就被人骂了，
所以这个被人骂了，
就是我明明在看傻屌搞笑片，你给我来一个深重的就是复仇剧，然后你后来又傻屌回去了，然后就觉得就是红毛的这个傻屌的身世被，
但其实
但主要
你要在剧中人物里边看的话，其实也没有太大
问题，在剧中人物里边看其实没有太大问题，就是说剩下几个人傻屌就是为了冲淡红毛这时候的悲痛，
而且每个人都有深痛，就
是
说，所以说红毛说完之后大家也不会觉得啊，
嗯，
大家也一脸傻屌，就
有在意的人会觉得你不尊重这个角色本身的一个身世，
嗯，有些人会这有人会这样，
嗯，
好，然后来吧，推荐理由，
推荐理由
没有，
我刚才说的就是推荐理由吗，
啊，你这就是推荐理由了是吗，
啊，
秦九看了吗？
我看了，
怎么样？觉得
在
这一把各种穿越转身，
就是前面就说了
中流，
他那个经费不足，能明显看出来，就是什么打斗都没有
啊。是这种经费不足啊，
嗯，
我知道，但他没有崩。
对，所以说这监督很厉害，
他省着用，
在有限的金钱下，
有限的资源下面创造出了无限的价值，
能做出这种
规模
的这种
规模的，
是确实挺牛逼，这一点，
对，
会算数的监督还是厉害。
然后你说套路吧，基本都是标准套路，就是那种凤凰天，
你觉得在现在看的这一把里面中流还是
就是在
上下中，
在
异
世界穿越
里
边，
对对对，
算是上
这种路数啊，算上了，
上
上
了，对，
凑合了，
主要是看跟谁比了。
行，这个片呢，首先一点 ，Project Number Nine 做的，
对，
这个毕竟也费蒙老师
专业萝莉片，
对，费蒙老师精神方文社，其实这个片某种意义上是本季的精神方文社了。
嗯，
这个番确实，你要说像是以前那种方文社的感觉，是有那种感觉，
是有的。
对，
他把一个，首先一点，我说一下这个片吧，我觉得这片呢有点是大刀阔斧的改，这点还是有点意思的。
对，
第一集开头那个处理呢，
嗯，
一般大家的套路就是 就是流水账嘛，先第一集出村这个事情得说明白。
嗯，
就是这是大部分作品，我说我不喜欢看流水账作品，就是因为大家出村的时候
都差不多
太多，就是所以我挺不喜欢看出村的那个部分的。然后所以他把这出村一笔带过，然后呢把一个主线往前面挪了挪，让第一集第二集有一点
直接就有故事了。
就因为原作是那样的一个原作，他动画改成这样子，我觉得就是已经很大的进步了。但是可惜原作他毕竟是那样的一个原作，所以说呢改完之后还是这样。
对啊，所以这个推荐主要是给在因为他动画改编加分加的非常高，所以给的推荐。
然后呢还有就是他把定位动画的定位呢还是想明白了的，就是这个片就是卖萌啊，搞笑，然后呢玩一些梗，就这些梗都很老梗了，这个确实有
非常老梗啊，
就是
Thunderbolt，
就是我感觉有点在看奈亚子的那个感觉，就是他正剧的剧情是一个东西，然后里面不断的加入各种的搞笑的梗的料，导致了后面其实奈亚子其实你把他所有梗都丢掉，你看他剧情就那样，是吧？
是这样的，
这可能就因为他本身剧情就是比较单薄，
对，
所以说才需要加梗来给他扩充。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是一个还挺英明的一个判断的，就是他、
嗯、
他就是跟奈亚子的那种玩法。你说我他其实，所以我要说点就是梗有点少了，就是如果以奈亚子的那种片的标准，
奈亚子的，
但他又有主线。
对，
所以说你那个就没有办法。
他这边这个主线毕竟还是几个人都要讲。
他这个毕竟他玩了战队梗，
战队
就战队梗的话，他其实可以玩的再多一些。
那就一个系列可以慢慢玩，
就是你可以吐槽嘛。
战队梗基本上一个梗就是一把梗。
我很喜欢看，就是女主在吐槽各种东西的时候，
嗯，
就那种感觉。
对，
然后大家也看他后面卖手办，我觉得大家会心一笑，我觉得很有意思。
还有那个大嘎口托巴鲁，
对啊，对，就是你可以把这些部分的东西呢，可以再多一些。当然了，这样子可能定位就会更加老，
更加
宅，
老
宅就老
宅
一点，新宅可能看不了。但毕竟你这个片是一个轻小说，感觉是给年轻人看的，
你给能让新宅能看，你甚至给能起到一个带人入坑的效果，所以你不能太狠了。
它的定位不是那种纯粹的玩梗片。
对，所以呢这个捏他的这个部分玩梗的这些部分呢，还是有时候有待商榷，这个度是不是更，因为它原作的故事确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劲儿，所以呢对我而言我看
原作的故事也其实还好了，原作故事被我们看穿越的轻小党啊、嗯、
你们这要求又变得很低了。
不是，我给你说一下这个原作、这个故事被我们称作什么，这个女主被我们称作什么，
嗯，
穿越女三傻之一
啊、反正这个片，所以我个人的口味上来讲，我会希望它的捏他密度再高一点，我就会看的就再起劲一点，稍微是就再多一点啊、
嗯、
我不是说要到那样子，你们再多点我就会觉得更欢乐一点。然后呢、
嗯，
女主声优我挺喜欢的，我觉得这几年和气欣慰还是挺被人所看重的，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声优，就是去年和今年都备受重用，就是各种主义，前段时间贤妻仙狐小姐，就各种片儿，她都是在做这个主义、
嗯、
我觉得她可能如果这个片儿再表现的再好点，就是会
就会大火了，
对，会就应该戏路会能再广一点。但是这个片儿呢，女主其实是一个不太好，是一个性格很丰富的人，所以呢很难去演好他各种的，他中间还要玩很多的梗，所以你还挑战性还是有点
各种声线、
嗯、对，
所以呢这篇我就想说是这个，就他玩梗这点我觉得还不知道、这个、
不要动脑子，
这是每人口味的问题，但监督这一招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只不过说因为就是这个原作和那个制作上面他真的很会，就是卖萌的卡他都好好的修了的，
对，
这个片大部分的功力磨刀石啊全都在那个卖萌的那些画面上面就没崩、
嗯、
但打斗的部分就是完全的放弃了治疗，就是没有打斗的
没有打斗的事情，
最好看的就是红毛的那个放魔法的兼用卡，每集都一样，就是他只要放
对
大招哗哗一甩棍啊好看，但是哎
最好制作的它是那个它的瞬移、
啊、
就是直接没了然后那儿出现了就行了，
是就这种部分，所以呢定位在傻屌搞笑上面来讲的话，这种打斗你又不会强求，
对、
嗯、因为傻屌搞笑我觉得打斗过于
认真，精彩也没意思，
精彩了也还、哎、但也可以，恐龙斯巴不就是
恐龙斯巴就只有在某些
打斗的
时
候
特别
认真、只有打斗才认真，
可以来清酒，
嗯，
哎我念会儿听众不好意思又忘了，
这篇有听众肯定有，
肯定是也许吧，
肯定有，相信我，
勃艮第无头鬼说的、
嗯、
本季最搞笑，比隔壁的盛勇还要傻屌，强烈推荐下班之后躺在沙发上面看，
差点变成连续两个都没有人推荐，
那挺好的。其实我的定位不就是专推冷饭吗？
嗯、是是是，但这片按理来讲没
不该冷啊。
但主要是跟我一样，就是觉得上
不
到
推荐的
那个步。
嗯，
看着玩还行，
但我觉得我前两个应该算是冷的
啊。
第三个。
哦、对，这是第三个嘛、嗯，所以这个就是看着玩还行，但是大家你要想在里面寻求什么什么关于关于、
啊、
人文艺术
什么什么关于英雄正义价值观啊，这没有
没有的，
就傻屌吐槽，
看着玩就行了，
就是每季消磨的，
每季总要有一个消磨时间的
废萌片嘛，就是这样子的东西，
嗯、
对吧？
嗯，
然后平均值啊、这个是谁说的呢？点开看一下。红门丁他这是首推，我靠，他说现在看片太累了，虽然动物狂想曲 FGO 之类就是毫无疑问是剧情和质量的上乘品，但是我看这些片子竟然是抱着完成组织给我下发的任务的心态去看的啊，是我其实已经没有这种放松的心态了，反而平值这个片不要叫平值，因为后面还有一片叫平凡职，那个之前有平凡职业这个片了，所以你平均值啊、看看女主可爱犯傻吐一点有趣的槽，反而是我每天会有意识的排除口碑之外的他人的，就是不受口碑影响，就自己随
自己就喜欢这个片
片主观去看那个片啊，所以是这么说的。来，青九，该你了。
好，第三个，第三个我
之战，
喜欢本大爷的竟然就你一个，
唉，喝水喝水，
猜得太准了，
喝水喝水。我以为你会推那学不来呢，
学不来
是不是推了？
他不算第二季吗？
学不来第一季你推了是吗？好像
第一季
没推
啊，
他说差点事儿啊，
行。学不来，
学不来跟这个谁好啊？
这个好，
单就是单说这个，
你看他五秒钟之内都没有说明白，那肯定就半斤八两。
就是单说动画改编这个功底，我觉得这个好。
啊、
然后你要单说整体
故事，
故事是学不来，我觉得更好
啊。行，来来，
学不来有故事
啊？不是故事，是整体的那种
feel。
你要说故事，明显是这个好。
来来来，行，
整体老师的人设，
来来来来来，
是不是？
来来来来来来来，说吧说吧，大哥。
这个离我的推荐只有一步之遥、
嗯、啊？是吗？
哪个？
就这个片，
这么牛逼呢？
这个片，这个要不是小说后面崩了，
好，
这个片绝对能推。
嗯，那个，这个故事讲的就是一个男主是一个学生，然后他有一个青梅竹马，然后他在学生会的工作，他的有一学生会会长，然后呢，他就是跟两个人都是挺亲密的，然后以为是要告白呢。结果两个人就在几乎同时就跟他说，我喜欢你基友，让你帮我撮合一下，
嗯，
然后就这么一个故事，后续，
嗯，
后续还说吗？
说呀，
说吧，这种片不怕剧透，
好好吧，
你怕说你现在这是个啥呀？我
怕剧透的同学，
跟你这个开局，我能写出一百个不同的故事，
是的，好像是那个怕剧透，往后跳三十秒啊，
嗯，然后后续呢，就讲的是。结果又有一个女图书馆的一个女生，然后也说喜欢他，这个就是应了
真说喜欢他，
对，这
真
喜欢他，然后就应了标题，就喜欢本大爷就只有你一个，大概就这意思。
嗯嗯。
然后后续的发展呢，就是结果他帮着两个妹子一起在追他的基友，
嗯，
然后追的时候呢，在基友又跟他说我喜欢那个向你表白的那个图书馆妹子。
乱吧，
嗯，
真像你的菜啊！我都已经就是你的套路，我已经
不这个片跟他的菜其实不太一样，不是那么个套路。
嗯、好，
这个片
来吧，推荐点吧，行了，套路我懂了，已经。
推荐点，这个片呢，其实它最开始就是这个第一卷的剧情是一个相当于独立的，
嗯，
它的整个的悬就是人物关系的悬疑啊、处理啊、伏笔啊、
嗯、
都十分的棒。
嗯，告诉你啊，第一卷是一个推理故事。
嗯，对，然后
就是真的喜欢我的人是谁是吗？
不是，
哦，
就是各种人，就各种人都阴谋，我想害你，我怎么给设圈套陷害你？然后几个，然后结果就那几个人也知道是什么情况，然后有将计就计的，然后有那种就是装傻充愣的，反正就
是一套校园智斗剧。
对
啊，
比较讨厌的，为什么说我这个片只有离我推荐只有一步之遥呢？就是说。你一卷完结，这个故事完整而又有趣，
嗯，
然后你动画就做三集行了，
啊，
但是由于这第一卷卖火了，
所以后面
于是狗尾续貂了，
哎，
就后续变成了普通的校园恋爱喜剧，
所以我看第一卷就好了，
这个故事就小说的话就看第一卷就好了，
他做几集啊？第一卷他
三集，
我记得做了三集，
然后。大部分人那个就是 B 站上大部分人知道这个片子是因为 Lex 他在动画播出之前做了一个短片，
啊，嗯，
他专门介绍了一个这个第一卷，
嗯，
然后也像子墨说的他那个批了一下后边的，
嗯，
然后但是我是
但是
如果你看动画的话，你会发现动画组十分的用心。
嗯，
他那个在动画改编的时候，他完全淡化了，就是影响到后续的，就是第二卷。
对，他在第一卷里面其实已经，他改编第一卷的故事里面其实已经改变了男主的部分性格。
哦，是吗？改了原作的，
然后改了原作，
像
让
第一卷就是小说第一卷，他那个。其实是有校园暴力的，就是因为有陷害嘛，
嗯，
然后有十分强烈的让你引起不适的冲突，
对，
然后就因为这种强烈的冲突，所以说在最后反转的时候那种爽快感极强，然后同时这也是整部小说目前最爽的地儿，
嗯，
然后第二卷开头也是整部小说最未始的地儿，因为第二卷直接就为了校园恋爱把这个直接给反转就扭过来了
啊，
扭曲了，
生扭，那是生扭，
对。然后但是动画里边它不是这样的
啊，
动画它把所有的校园欺凌都以一种那个艺术加工的形式改编，就是按照前面说的很傻屌
啊，
比如说那个
明白了
就是
不严肃，就是
正常来说
把严肃剧情不严肃，
正常来说你那个鞋里放钉子，
嗯，
然后他给你鞋上缝弄一大堆花，缝一大堆乱七八糟的
啊，明白了
啊，就这种感觉，
哇，这对原作颠覆性有点大，好吗？
对对对，是的，如果他不对原作颠覆性那么大的话，我跟你说你第四集你就看不下去了，
所以说
正因为他做了非常好的处理，
他为了讲后面的故事
他前面故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
他把所有在第一卷里你认为就是反派很反感的那些人，因为删减了这部分，你的对他的好感度并没有降到负值，
对，基本上那个好感度就是在零到十徘徊
啊，
没有给你下到下面哦，百分之啊，
就并不讨厌呗，
对，
并不让讨厌，
然后所以说到第四集开始进入第二卷剧情了，
嗯，
就是正式走校园恋爱喜剧风格了，
嗯，
那个你对他们的感官其实并没有那么喂食，并没有看小说那么喂食，
并不是特别难受，但是还有一个有气的地方就是说，这个作者吧，就算写火了，就算那个编辑部让你写校园恋爱了，
嗯，
他还是有一颗写陷害推理的心，每一个恋爱故事都要加这个东西，
就是
你们这写恋爱，就是写推理的人怎么老来写恋爱剧，
就是他写
因为推理剧不好卖钱啊，
他后续的一些那些就是他你可以理解为类似于单元剧吧，因为它也是每一卷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女性角色当女主，
嗯，
然后它每一个小故事里边它都是会有伏笔，有反转，
伏笔反转智斗陷害
都有
这些东西，
就
很牛逼，
就是你喜欢看这些的话，
嗯，
然后你看着其实也很有意思，因为而且作者也吸取了第一卷的经验，
对，不能把人处理得太难受，
他后续的这些处理其实都没有什么恶意，都是包含着一些初心都比较，也不就算不是善意，他也是中立，
也是比较可爱的初心。
可以，
嗯，这就是我强烈推荐动画的原因，因为他动画确实是为了做一个真正的一部整个动画。
嗯，然后至于说如果说你要看这个小说的话，我的推荐是这样的，要么你单看第一卷，把第一卷当做一个独立的故事完结，
嗯哼，
要么你抛开第一卷、第二卷，从第三卷开始看。然后想办法自己脑补一个开头，
不用那个，你看动画就行，你把动画前面看，
啊，或者从动画前面接第三卷，
嗯，
可以，你们这强强推荐啊，感觉像是
是想强强推荐，但是哎，为什么我没有把它放到前三个呢？不知道为什么，就差一口气吧，反正
懂了，
他可能就是被原作恶心到了，
嗯，可以，
但只看，因为我是先看的动画后补的原作，
嗯，
来说一下这个听众，就两个人推，
嗯，
一个人是第一推，是哇，这 ID 故意考验我，叫做邓林田尼古拉斯尼古拉夫杰特马克，
什么鬼，啊？
下次你们再写段梵语出来算了。那个
这
一推是叫喜一推啊。从初中以后对校园恋爱喜剧就有一种审美疲劳的心累感，这部番呢以反套路套住了我的心，而反套路的番其实也很多，因为盾勇这种也是反套路的，我之所以会喜欢上这个番呢，是因为男主花洒呢有自己的私心，却始终不自觉地为朋友着想，然后女主三色大姐姐属性正好是我的好球区，同样呢也是高智商温柔怪，虽然青梅和会长还有阳光开局很 bitch， 什么意思？
就是第一院开始。
嗯
嗯，那这几个人很 bitch。
对、
哦，就三个人都挺
对
啊，嗯，好吧。然后呢，但是看着他们和花洒一起成长，真的很开心。就像以前看《萌王》是个套路爽种田番，但是呢，《萌王》有着很对我的就是胃口的，就说的史莱姆，
对、
嗯，
然后史莱姆的那个就是对我胃口的价值观，所以会很喜欢。可能价值观对上了他是。
因为这个监督有一个处理的最好的地儿是在于。那个在进行咱们套路的那个校园轻喜剧的那个剧情展开之后，他会加一段男主心理戏，
嗯，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反套路的反转，
嗯，
让你看腻了那种校园套路的人有一种惊喜感，
让你知道男主那个真心是什么样，
就是让你感觉哎，男主确实跟我自己心里想的其实一样的，
明白。然后铁柱子二推说的这个片《工具人舔狗男主》，没看过这种反套路片，看了一两集觉得有点意思，他看了两集，
嗯
嗯。
那他看三话其实就很好
啊，就止步在这儿是吗？
因为第四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写的，万一呢？
啊，
嗯，
行，反正就这些了啊。然后
有没有咱们没推荐的听众？
我看一下，
听众推荐前
入间同学
入魔啦，
嗯，这个推荐的稍微整体上来讲感觉多点。嗯，入间同学这个主要是他们都写的挺长的，
入魔了。
嗯，博人传怎么有这么多人推？
为什么会有博人传？
哦，这个人他自己三个推他都写了博人传，而且写的同一个内容，所以感觉好像
很多人
其实就一个人，内容都一模一样好吗？
啊，以后这种问卷我们要把它
一弦定音，
那是上一季的，
那上一季啊，
嗯，
现在还在放，
嗯，
没完嘛，那就是所以就接着，还有银鹰第二季，多
银鹰第二季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就是压倒性的咱们还没推到的片了
啊。那剩下就在扫雷里。
圣勇吧，你就非说，但圣勇这个呢，来我
圣勇扫雷里咱们会说，到时候扫雷里再说吧。
好吧，好吧，我们后面圣勇的时候，我们在后面再跟大家说。好像没有很多的在压倒性的片儿。你那个《歌舞伎》的福尔摩斯好像还真的有点多呢。这么一看，
吼，
嗯，
好意外，
就是刚才咱们念不是念了好几个吗？
对，
就其实还挺多。
就这回推荐，其实大家就是观众投票都很分散，
对，
嗯，就证明这季好片多啊。
没有没有，刚才我们说那个算集中的，入间同学这个其实也就三个人还是两个人推，
哦，
嗯，也不算，下期下期
FGO 果然最多，
嗯，对 FGO 最多，
哎，
好，我们下期再见。
放映协会动漫电台是放映协会推出的一档半专业向的动画漫画广播节目，每期我们都会介绍不同的动画漫画相关知识，台前幕后通通包含。当然我们的内容也不仅限于动画漫画，还包含了轻小说和 ALOK 之类的二次元相关话题。欢迎大家发送你想要收听的话题和更多的讨论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或我们的官方微信。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是放映协会，邪是邪恶的邪哦。
给楼给你妹啊，是给楼给好不好？